The Last King of Shang, Book 3, 最后一个商王，第三册，第35章，两位将军加入西岐，皇家像飞鹰一样西行，他们希望来西岐，不管路有多长，在安静的土地上，军队经过五个关口。战斗中的流血永远不会停止，子牙做出了救周朝的聪明计划，但文太师没有办法改变国王的邪恶。军队很强大，但已经失去了他的美德。朝田一人走在战争的风和雾中，文太师很生气，他刚想抓黄飞虎，却发现他在追风。那个叫清虚道德真君的神仙骗了他。当他知道发生了什么后，就马上赶回朝歌去保护国王和宫殿。他见了国王的大臣们，并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。
我们不需要担心黄飞虎，
他告诉他们，
这里和西岐之间有五座山口，山口由忠诚的指挥官和许多士兵守卫，即使黄飞虎有翅膀，也不可能越过那五关到西岐。
但很快，送信的人开始带来坏消息。首先，一个送信人说，黄飞虎杀了灵童关的指挥官，过了关口。这时，第二个送信人来说，黄飞虎杀了童关的指挥官，也过了关口。第三个送信人来报告说，黄飞虎已经通过了穿云关。然后，第四个送信人说，界牌关的指挥官已经离开了他的工作，去了西岐。终于来了一个送信人，说泗水关的指挥官韩荣急着需要更多的士兵。文说，
我告诉过已故的国王，我会保护他的儿子，但我没想到这位国王会是一个这么不好的统治者。东方和南方的大侯爵已经起来反对国王，而现在我们失去了黄飞虎，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打赢这场战斗，也不知道王朝会不会倒下。然而我告诉已故的国王，我会保护他的儿子，所以这就是我必须做的。
他叫他的将军们来和他讨论这件事。其中一位将军说，
我们不用担心西岐的叛乱分子，他们和我们之间有五个山口，另外我们没有够多的钱来打一场新的战争，我们不用管西岐。
文回答说，
记得那句老话吗？当你因为渴了而将要死去，挖井已经来不及了，我们现在必须准备与西岐战斗。
我们需要知道更多，
一个叫朝田将军说，
我要去西岐，如果需要，我会和他们战斗。
第二天，朝田、朝雷和30000士兵离开了朝歌，他们过了河和所有五座山口，然后在西岐城西门外的营地住了下来。他们等了一会儿，然后朝雷骑马向城门走去，他喊道，
这是朝雷将军，我是国王军队的首领，我们不想让你们的士兵死去，所以 我想要和一个西岐战士战斗，谁来与我战斗？
飞虎军队的首领南宫氏将军骑马出门，他喊道：
朝将军，你为什么要带军队来我们的城市？
朝雷回答说：
我是来抓姬发的，他叫自己为国王，但陛下不同意，另外他还收留了叛乱分子黄飞虎，你必须回去把姬发和黄飞虎绑起来，然后把他们带出来给我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和这里的人就会受苦。
南宫氏笑道：朝雷，你们的国王是个邪恶的暴君，他把他的大臣们切成小块，他把他们烧死在火柱上，他把他们喂蛇，他把自己叔叔的心拿给自己的妃子妲己吃，他杀了许多没有做错事的人，但在西岐，我的国王用仁慈和智慧来统治，人们爱他，他们很幸福，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？
朝雷没有回答，他骑马向南宫氏走去，两匹马相遇，两把剑举起，两个人开始战斗。大约30个来回后，朝雷累了，南宫氏把他从马上打了下来，士兵们把他绑起来，把他带到城里。当他被带到姜子牙面前时，朝雷拒绝下跪：
你为什么不请求原谅？
姜子牙问道。
我是天臣，
朝雷回答。
你只是一个卖面做篮子的小人，我为什么要跪在你这样的人面前？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房间里的其他将军都控制不住地笑了起来。姜子牙明白他们为什么笑，他对他们说：
这个人说的是真话，我们知道过去伊尹是一个很穷的农民，但他却成为了商朝第一位国王的丞相，这就是命运。有些人很早就变得伟大，有些人很晚，有些人永远不会变成伟大。
然后他用手指着朝雷说：
把他带出去，砍下他的头。
士兵们把朝雷带到外面，黄飞虎马上说：
丞相，请让我和他谈谈，也许我可以让他来我们这边，他可能对我们有用。
姜子牙同意了。黄飞虎走到外面，发现朝雷跪在地上等着见，他说：
将军，看看你周围，你的国王现在是在位，但这就像春天里的几个冷天，你知道这不会长久，而且你知道我们的王是个好人，就像古时候的尧和舜一样。我已经和丞相谈过了，他会让你活下去，你原来的级别不会变，请你考虑一下。
朝雷说：谢谢，但我侮辱了你们的丞相，他为什么要让我活下去？
这事就交给我吧。
他们一起回去见姜子牙。朝雷跪下，他说：
我侮辱了你，应该被杀，我很感激你让我活着。
姜子牙答道：
你已经同意加入我们了，我们现在都是在同一边，你可以活下去，现在就把你的军队带进来吧。
我哥哥还在外面，让我去和他谈谈，我会想办法把他带到我们这边来。
姜子牙同意了，朝雷离了城，到了哥哥的帐篷，朝田问他是怎么逃出来的。朝雷说，
他们把我带到姜子牙面前，我没有下跪，我侮辱了他，但后来我和黄飞虎谈过，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加入西岐，我们一起回到城里吧。
你这个傻瓜，朝田喊道，你不记得我们一家都在朝歌吗？你不关心你的父母、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吗？他们都会被杀死。
那我们该怎么办？
两兄弟聊了一会儿，然后朝田回城见姜子牙。他说，
我哥哥愿意加入我们，但他是国王任命的将军，他要你请一位高级别的将军去见他。
没问题，
姜子牙回答。他看向黄飞虎说，
去见他，把他带回这里。
黄飞虎马上离开，但等他走后，姜子牙与南宫氏还有另外两名将军谈了话，并给他们下了秘密命令。黄飞虎来到了商营地的门口，朝田见了他，
进来，进来，
他笑着说。但黄飞虎一进营地，士兵们就从左右两边跳了出来，他们抓住黄飞虎，把他绑起来。黄飞虎大声喊叫，和他们打了起来，士兵们却不放手。朝田告诉他，
就像那句老话说的，你穿破了铁鞋找东西，然后他却在合适的时间没有用任何力气就出现了。现在我们有了你，我们带你回朝歌。
朝家两兄弟马上离开营地，带着绑在马上的黄飞虎回朝歌。他们走了大约35里路，天快黑了，突然发现他们的路被两个将军挡住了。其中一人说，
马上放开黄飞虎将军。
朝田大喊一声，
你敢？
然后用剑攻击他们，他们开始战斗。紧接着另一名西岐将军骑马上前，开始与朝雷战斗。战斗进行了一段时间，朝雷累了，骑马转身逃走了。两位西岐将军抓了朝田，然后他们放了黄飞虎。他们想要找到朝雷，但他已经不见了。朝雷已经从两位西岐将军手中逃了出来，但他不认识这地方，很快就走丢了。他转了好几圈，却找不到路。半夜的时候，他来到了一条路上，路上有一小群拿着灯笼的士兵，在中间的是南宫氏。朝雷想与南宫氏战斗，但他没有那么强，也不是一个像南宫氏那样的优秀战士。南宫氏轻松打败了他。朝雷被绑了起来，带回了西岐城。天还没亮，朝家两兄弟就被带到了姜子牙面前。黄飞虎对他说，
谢谢丞相，你救了我的命。
姜子牙说，
听说朝田要你去他们的营地，我就怀疑他了，所以我让三位将军等着你。事情完全按照我想的那样发生。
然后他转向朝家兄弟，他冷冷地说，
你们是骗子，是叛徒，但你们骗不了我。侍卫，把他们带到外面，砍下他们的头。
当他们被拖出去时，朝雷喊道，
丞相，请等一下。
姜子牙抬手阻止了侍卫，
说，
他说，
丞相，大家都知道西岐王是个好人，我们很愿意加入你们，但是我们的父母、妻子和孩子都还在朝歌，如果我们加入你们，他们都会被杀死。
你有一颗狼心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这些？
朝雷开始哭了起来。
我们很笨，我们没有想到，我们应该告诉你的。
姜子牙问黄飞虎这是不是真的，黄飞虎说，他们的家人还在朝歌，在极大的危险中。
好吧，
姜子牙说，
朝田将被留在这里做人质，朝雷可以带着我的秘密命令回首都，他将会把你们两家的人带回西岐这里。
兄弟二人都向姜子牙磕头，然后朝雷出发前往首都。
第36章，第一次攻打西岐。按照狱中的命令西行，玉片成两半，长长的旅途中，旗帜在空中飘动，吃惊地看到画图的战斗斧头变成了豹子，更吃惊的是看到冰花变成了佛剑。张桂芳抓住敌人，得了新位子。当他在风和森林中战斗的时候，他的战斗技术就像宝石，虽然聪明智慧，但他还是被打败了，无力反对暴君和上天的意愿。朝雷走了几天，走过山，越过水，到了首都，他马上去见文太师。
将军，西岐的情况怎么样了？
文问道。朝雷答道，
我先和南宫氏战斗，我们打了30个来回，但谁也赢不了。第二天，我哥哥与另一位将军战斗，并打败了他。在那之后，几天里有更多的战斗，但现在我们几乎没有吃的了，韩荣还没有来帮我们。军队饿了，打不了了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
文说，
我不知道韩荣为什么不给你们需要的吃的东西。好吧，带上3000名士兵，把1000担大米带回你的军队。
朝雷按照他说的做了，不过他没有告诉文，他把他的家人和朝田的家人也带回了西岐。他向姜子牙磕头说，
我已经把我们的家人从朝歌带到了西岐城，
丞相，谢谢你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的。
3天后，文太师开始感到担心，他不明白韩荣为什么不给朝的士兵吃的东西。他烧香占卜，从这他知道朝雷骗了他。他很愤怒，他让另一个叫张桂芳的将军前往西岐，他下面有10万士兵受他的指挥。张桂芳和他的军队走了几天，他们到了西岐城，在离南门外几里的地方建了营地。城内，黄飞虎对姜子牙说，
这个张桂芳我认识，他是一名魔法师。你知道的，在1对1的战斗之前，战士们会互相告诉他们的名字。张桂芳知道对面战士的名字后，会大声喊道，你为什么不下马？那人就会从马上掉下来并被抓住，我们必须小心，
不能告诉他我们的名字。其他将军听到这话，却笑了，不相信这事。第二天，张桂芳的一位将军和姬昌的第十二个儿子发生了一场战斗，姬昌的儿子在战斗中被杀死了。接下来的一天，张桂芳喊着要和姜子牙战斗。姜子牙说，
要想打败老虎，就必须进他的山洞。
他骑马出城，与张桂芳战斗。他一身道士打扮，白色的长衣和长长的白胡子，他拿着两把剑，骑着一匹黑马，他的将军们骑在他的左右两边，他的士兵跟在他们身后，戴着金色和银色的头盔。张桂芳在对面等着他，他穿着白色长衣、银色盔甲和灰色头盔，他骑着一匹白马，他看起来像一尊用冰雕刻而成的雕像。张桂芳骑马向前，他说，
姜子牙，你怎么能反对你的国王？你就该去死，下马放弃吧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我会砸毁你的城市，我不管玉和石头会不会一起被毁掉。
姜子牙笑道，
将军，你站在错的一边，难道你不知道一个好大臣为一个好主人工作吗？你是一个忠诚的将军，但你不能对你国王做的非常笨的事情看不见。在这里，我们服从法律，但你们的国王跟随邪恶。请听我的，转身回朝歌吧。
张桂芳命令他的一名将军攻击姜子牙，一名将军骑马上前挡住了攻击。在他们战斗的时候，张桂芳骑马上前攻击骑着大牛的黄飞虎，他们战斗了十五个来回。这时张桂芳喊道，
黄飞虎，从你的牛上下来。
黄飞虎从牛上掉了下来，张桂芳的一些士兵想要抓住他，但姜子牙的两个战士打退了他们，并将黄飞虎带回到他们身边。战斗进行了一段时间，张桂芳抓了南宫氏和另一名将军，然后他们回到了他们的营地。他们把两个犯人放在木车上，准备送回朝歌。第二天，张桂芳再次来叫姜子牙跟他打，但姜子牙拒绝出来。他挂起停止战斗的牌子，张桂芳看到牌子，笑着说，
好，让我们享受暂时的休息吧。
而就在这时，太乙真人正坐在山洞里，心里有些奇怪。他做了占卜，想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然后他让他的徒弟带哪吒去见他。哪吒到后向师父磕头。太乙真人对哪吒说，
你叔叔姜子牙需要你的帮助，西岐有麻烦了，他们将面对三十六支军队，现在就去那里，看看你怎样才能帮助他们。
哪吒又磕了头，然后他拿起武器，跳上他的风火轮，去见他的丞相叔叔。他跪在姜子牙面前，
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
姜子牙问道。
这个可怜的徒弟叫李哪吒，我的师父太乙真人让我来为你工作，我能帮你什么？
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正被国王的一位将军攻击，他叫张桂芳，他是一位伟大的魔法师，
他已经抓了我们最好的两位将军，我们不得不挂上停战的牌子。
哪吒说：
叔叔，是时候结束停战了，我会去见这个魔法师并抓住他。
姜子牙命令拿下停战的牌子，几乎是同时，张桂芳就叫了一声战斗。哪吒说要和张桂芳战斗。
小心点，
姜子牙说，
这个魔法师只要叫你的名字，就能让你倒下。
叔叔，别担心，
哪吒说，然后他骑上风火轮，出了城。他看到一个高大但很难看的人在等着他，那人蓝脸红头发长牙，那人拿着两根狼牙棒，每只手里一根。哪吒说，
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别挡我的路，我要和张桂芳战斗。
那个叫风铃的人生气了，他攻击哪吒，他们战斗了20个来回，然后风铃骑着马走了，就像一阵强风吹走了一片树叶。哪吒像大雨打花一样追着他，突然风铃转过身来，吐出一团黑烟，云中有一个红色的球，它直接飞向了哪吒的脸。哪吒对自己说，
这不是道，这是魔术。
他向烟雾和球挥了挥手，他们都消失了。风铃愤怒地转身要和哪吒战斗，但哪吒却把他的乾坤圈扔向了那人，他打中了他，打断了肩膀的骨头。风铃受伤，没有办法战斗，他慢慢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地。张桂芳听说了这件事，非常生气，他骑马出去见哪吒。
所以，
他看着站在风火轮上的人说：“
你是哪吒？”“
当然。”
哪吒回答。“你是那个喊叫名字让人倒下的傻瓜吗？”这让张桂芳更愤怒了，他攻击了哪吒。他们打了很长时间，大约有30-40个来回，一个为他的国王和国家而战斗，另一个为整个世界而战斗。两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战士，但哪吒是神仙，张累了，他想要用魔术，喊道：
哪吒，从你的风火轮上下来。
哪吒听到了这魔语，他的脚想动，但他阻止了他们，他的身体没有动。张一遍又一遍地试着，用的是一样的话。最后哪吒说，
你真是个傻瓜，你可以看到我不会从我的风火轮上掉下，你为什么一直像老狗一样对我叫。
张再次攻击哪吒，但他的剑没能打中他。过了一会儿，哪吒抓起他的乾坤圈，重重地扔在张的头上。第37章，姜子牙上昆仑山。姜子牙第一次回宫，当他靠近玉台时，雾气在玉台前飘开，人间的梦在绿水上飘走。青山看着智慧的统治者死亡，战争一开始，军队和普通人就遇灾难，将军和士兵因为奇怪的魔法而死。他们的命运是接受封神榜，一座新台在岐山上从地而起。哪吒的乾坤圈在空中飞过，他打中了张，砸断了他的左臂。张能骑在马上，却不能战斗，于是转身逃跑。他给朝歌的文太师送了信，要求增加士兵。哪吒回到西岐城，见了姜子牙。
怎么了？
姜子牙问道。
那个魔法师叫过你的名字吗？
哪吒回答说，我把乾坤圈扔向他，砸断了他的手臂， 他叫了三次我的名字，但我却没有回答他。哪吒怎么可能不去管张桂芳的魔法？任何从有精有血生出来的人都有三魂七魄，张桂芳一叫他们的名字，这些魂魄就从身体里被送出到各个地方。但哪吒是莲花生的，没有魂魄，这就是为什么魔法没有办法碰他。姜子牙很担心，他不知道如果国王送来一支更大的军队，他会怎么做。他洗了澡，穿上干净的长衣，去见了姬发。他说：
殿下，我一定要去昆仑山见我师父。
别太久了，姬发回答，
我们这里需要你，两三天后我就回来。
姜子牙向姬发鞠躬，然后骑云飞向昆仑山。他看着周围，他已经十年没有见过这个地方了，一切看起来都很新，阳光明亮，千万棵树木像绿色的毯子盖在山上，绿草和各种颜色的花朵让空气中充满甜香。凤凰在天空中飞，黑猴在树上休息，山间可以看到蓝狮子和白象，这里比天上还要美丽。姜子牙进了宫，跪在师父面前说：
您的徒弟祝师父长生不老。
元始说：
我很高兴你来看我，我有一份工作给你，你必须去岐山造一个封神台，这里有一篇重要的文书《封神榜》，把它挂在台上，这将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。
姜子牙接过封神榜，然后他说：
师父，请帮帮我，一个名叫张桂芳的强大魔法师正在攻击西岐，我是一个不强大的徒弟，没有知识或能力可以用来对他，你能帮我吗？
但元始说：每一件小事我都要帮你吗？你现在是丞相，非常有钱有权，你们的统治者仁慈聪明，当你需要时你会得到其他人的帮助，你不需要我的帮助，现在走吧。姜子牙起身准备离开，但元始抬起手，他说：
等一等，还有一件事，离开这里后不要回答任何在后面叫你的人，如果你这样做了，西岐将被36支军队攻打。
姜子牙走出宫殿，手里拿着封神榜，他正走着，就听到身后有人在叫：
姜子牙，姜子牙。
姜子牙当然没有转身，因为他想起了师父刚才跟他说的话。他继续走着，他听到那个声音说：
姜子牙，你怎么能忘记你的老朋友？我们在这宫殿里一起生活了40多年，可是现在你做了丞相，连话都懒得和我说了。
姜子牙转过身来，他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申公豹。申公豹也是元始的徒弟，那人穿着一件长长的丝绸长衣，戴着一条蓝色的围巾，他的草鞋下有云雾，他手里拿着一把明亮的金属剑。姜子牙说：
兄弟，我不知道是你，如果我得罪了你，我感到非常对不起。
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
申公豹问道。
是封神榜，师父让我把它放在我将要在岐山上建造的一座新楼台上。
哥哥，告诉我，你站在哪一边？
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。我们师父让我帮助西岐王姬发灭商朝，现在我是西岐的丞相，这是上天的安排。
我们等着看吧，我现在就要走了，我要去朝歌帮忙保护商朝和国王。如果我们想要继续成为朋友，你必须帮助我。
可是弟弟，我们必须服从师父的命令。
不，我要你保护商朝。看，和我比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只学习了40年，但我比你强大多了。我可以移山搬海，我可以打败龙和老虎，我可以坐在鹤上飞到第9重天，骑在光上1000年。
你很强大，但我也很强。
姜子牙说，
你一点点强大不算什么，如果你砍下我的头，它可以在红云上飞行千里，当它回到我的颈上时，我又变得完整了，你能做到吗？
姜子牙笑道，他说，
弟弟，让我砍下你的头，把它扔到空中，如果你以后能活下去，我就烧了封神榜，跟着你去朝歌。
你同意了？
当然，一个人说的话就像泰山一样重。
申公豹拿下围巾，他用左手抓起头发，他用右手挥剑，砍下了自己的头。他的左手把头举到空中，他飞了起来，越飞越高，直到消失在天空中。原始的一位朋友南极仙翁正在看着这，他看到两个人在争论，然后他看到申公豹砍下了自己的头，他看到那个头飞向空中。
哦，姜子牙，他说，你被骗了。
然后他叫来他的一个徒弟，
快把你自己变成一只白鹤飞起来，抓住那个头，把它带到南海。
徒弟按照他说的做了。然后南极仙翁来到了姜子牙身边，他说，
你是个傻瓜，你不知道申公豹是魔法师吗？他骗了你，你师父叫你不要转身，可是你不听他的，现在你将要面对36支军队。
姜子牙说不出话来，他只是看着地面。南极仙翁继续说道，
我叫徒弟去取他的头，如果3个小时后他的头还不回来，申公豹就死了，那你就不会有麻烦了。
姜子牙说，
兄弟，求求你不要这样，道教教我们要仁慈，有同情心，无论申公豹做了什么，你都必须对他仁慈。
好吧，南极仙翁说，他挥了挥手，白鹤张开了嘴，头掉在申公豹的颈上。他张开眼睛看了周围，他看到在他颈上的头是反的，他拿起他的头，把它转过来，再放在他的颈上。南极仙翁对他说，
你怎么敢这样骗姜子牙？现在就离开这里。
申公豹对姜子牙说，
等着吧，我要把西岐变成血海古山。
然后他离开了，姜子牙也离开了，他手里拿着封神榜，朝着西岐城走去。当他飞过一座山时，他看到了一片大海，大海拍打着岩石边，天空中满是黑云，
大风吹过树林，然后一个全身没穿衣服的人从海浪中走了出来。姜子牙飞下来见那人，那人说：
大神仙，我被困在这里1000年了。几天前，一位名叫清虚道德真君来看我，他说我很快就会遇到一位伟大的师父，我应该为他工作，请把我从这个地方放出来，我将成为你的仆人。
你是谁？
姜子牙问。
我叫百剑，我是轩辕大帝的将军，我在战斗中被杀死了，从那以后就被困在这里。
好吧，
姜子牙说。他伸出手，一道闪电从每个手指上发出，闪电飞向大海，把百剑放了。他说：
百剑，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去为西岐工作。
百剑跪倒在地磕头，两人继续向西岐城走去。很快，姜子牙就看到了五位神仙在等着见他，他们都喊道：
丞相，我们是来为你工作的。
好，
姜子牙说，
去岐山开始建造封神台，这位百剑将监督这个工作，等建完封神台我就回来。
五位神仙和百剑上了岐山，开始建封神台。姜子牙继续向西岐城走去，他到了西岐城，见了姬发，但没有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他，因为上天的意愿一定不能说出来。那天晚上，他命令晚上攻打张桂芳的营地，这次攻击完全是非常突然。哪吒和西岐士兵们打得很好，很快他们到了南宫市那里，将他从关犯人的车中放了出来。张桂芳和很少一些活下来的商将军逃到了岐山，他马上写了一份报告送到朝歌，要求增加士兵和吃的。报告到了文太师那里，他读后眼睛张得很大。
什么？我给了张桂芳一支大军，但他却没有赢，看来我这老人得去西岐自己来解决这件事情。
他的一个将军说：
先生，请再想想，朝歌这里需要你，你在山里有很多强大的道士朋友，请他们帮助我们。
这好像是个好主意，但却造成了四位道士大师的死。第38章，西岐四和尚。从古开始，王道永远是仁慈，可笑的战争造成失败和死亡，士兵们冲前求名声，他们只发现灾难，断了和神的联系，极好的技术和少见的宝贝，谁会有他们？为胜利而战斗，什么是真的？最好闭上眼睛，坐在山上，找到快乐，回到你的天真。文太师拍手说：
真是个好主意，我太忙了，都忘记了我的那些道士老朋友。
然后他转向他的将军们说：
我要离开几天。
他走到外面，骑上了他的麒麟，他们一起升上了天空，他们骑在云和风上，来到了西海的九龙岛。他下到一个大山洞附近，一个年轻人从山洞里走了出来。
你师父在吗？
文问。在，年轻人说，他正在和他的朋友下棋。
请告诉他文太师来这里见他。
年轻人回到山里，几分钟后四个老道士走了出来。
文哥，
其中一人说，
很高兴见到你。
文说，
我是来请你们帮忙的， 昆仑山的道士神仙姜子牙一直在帮助姬发反对国王，我让张桂芳去阻止他，但他赢不了，我不能自己去，因为首都需要我，我请你们四个帮帮我。
没问题，他们说，我们很愿意帮助你，请回朝歌，我们很快就会在那里见你。
第二天，四名道士骑着水云飞到了朝歌，城里的人看到他们吓坏了。这四名道士身高16尺左右，非常难看。第一位是王魔，脸像月亮那样圆，他穿着灰色长衣，戴着长围巾。第二位是杨森，黑脸红胡子黄眉毛，他穿着一件紫色的长衣。第三位是高有钱，有一头红色的长发，嘴的上下都长着长长的尖牙，他穿着一件深红色的长衣。第四位是李兴霸，深咖啡色脸，长长的胡子，他戴着金色的王冠，穿着黄色的长衣。四位道士很快就找到了文太师的家，文带他们到宫殿见国王，国王被他们的样子吓坏了。然后四位道士离开了这座城市，飞往西岐。他们发现商士兵躲在离城70里左右的岐山上，张桂芳和风铃见了他们，两位将军都走路困难。王魔问，
你们受伤了吗？
风铃将最近的战斗告诉了他们。王魔从袖子里拿出一些药，用牙咬碎，放在他们受伤的地方，受伤的地方马上就好了。王魔让将军们带着军队回西岐城，然后他让张桂芳去和姜子牙战斗。杨森把魔符咒给了两位将军，他说，
把这些符咒放在马上，当他们看到我们的兽时，他会让他们不害怕。
张桂芳回答说，
胜利和失败，这就是一个战士的命，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。看，
四只奇怪的动物出现在张桂芳的身后。王魔骑着一只妖怪，杨森骑着一只狮子，高有钱骑着一只豹子，而李兴霸骑着一只麒麟。西岐军的马看到了这些奇怪的动物，他们吓得跳了起来，把姜子牙和他的将军们扔在地上，只有哪吒还在他的风火轮上。四名道士低头看着姜子牙大笑，他们说，
老人慢慢起来。
姜子牙站起身来，整理了一下他的帽子和长衣，他向四位道士鞠躬说，
兄弟们，你们好，你们是谁？你们从哪里来？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？
王魔说，我们四个和你一样是道士，我们来自九龙岛，文太师让我们来帮你，我们有三个建议给你。
如果你们的建议很好，你可以给我30个，请告诉我他们是什么。
姜子牙回答，
第一，你们的国王姬发必须同意他是商朝的臣民。
哥哥，我们的国王一直是忠诚的臣民，这没问题。
第二，你必须把西岐所有的宝贝都送给商士兵。第三，你必须把黄飞虎给我们。
姜子牙说，
我觉得你的三个建议没有问题，请允许我回城给陛下写一封信，感谢陛下对我们的仁慈。
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营地。黄飞虎对姜子牙说，
丞相，我不希望我们的国王和我们的城市因我而受苦，
请把我交给他们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我这个犯人带到朝歌。
别担心，姜子牙回答，我不打算接受他们的三个建议，但是我们不能让我们所有躺在地上的将军去战斗，我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做。
姜子牙洗了澡，然后又去昆仑山看师傅。还没等他说话，元始抬手说，
我知道四位道士在西岐找麻烦，他们骑着四只古兽。
然后他转向他的仆人，告诉他，
把我的兽带过来。
过了一会儿，男孩带着那只兽回来了，他有麒麟的头、龙的身体和狼的尾巴。
师父说，我选择你造新的神，现在我把我自己的兽给你，这样你就可以没有害怕的去见那四只兽了。
然后他把一根长长的木杖给了姜子牙，他说，
去北海，有人会在那里等你，用这根杖保护你自己，里面藏着一张纸条，如果你遇到麻烦，请取出纸条读一下，你会知道该怎么做。
姜子牙向师父磕头，然后他拿起杖，骑上兽，飞向北海。那只兽把他带到了海岛附近的一座山上，山边上开满了美丽的花朵，高大的竹树和松树，他能听到下面大海的声音。突然黑云出现，然后一个奇怪的生物从云中走了出来，它有鱼的身体，但头像骆驼，它的手有很尖的爪子，一只脚看起来像老虎的脚。那生物喊道，
姜子牙，给我一块你的肉。
姜子牙说，
为什么？我们不是敌人。
你没有办法逃走，现在就给我一块你的肉。
姜子牙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从帐中拿出纸条读了起来，现在他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他说，
你想吃我吗？只需要将这根杖从地下拉出来，如果你能做到，我就让你吃了我。
然后他把杖的一头推到地下，杖长到大约20尺长，野兽想要把它从地里拉出来，但杖没有动。野兽不停地试着，但它没有办法移动它。然后姜子牙双手举向天空，闪电和雷声从他的每一根手指上发出，野兽想要放开杖，但怎么也放不开。
吃我的剑！
姜子牙喊道。
大仙！
野兽喊道。
请原谅我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这都是申公豹的错。
什么？
姜子牙回答。
申公豹和这有什么关系？
哦，大仙，我是龙须虎，我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，吃着太阳和月亮的灵气。2天前，申公豹来看我，他说你今天会来这里。他说，如果我吃了你的一块肉，我就能活10000年。我很笨地相信了他，请原谅我。
我会让你活下去，但必须要你成为我的徒弟。
我愿意。
姜子牙让他闭上眼睛，然后他发出了很大的雷闪电。龙须虎发现他手又可以动了，他跪在他的新师父面前。姜子牙将杖从地上拉了出来，两人前往西岐城。他对他的将军们说，
这是来自北海的龙须虎，他是我的新徒弟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没有人从西岐城出来，把黄飞虎带去商君那里。过了八天，杨森对王魔说：“
哥，已经八天了，姜子牙还没把犯人带出来，让我们去问问他为什么。”
风林和四位道士带着商君向城墙走去，他们喊着让姜子牙出来。很快，姜子牙骑着他的黑马出来了，哪吒、龙须虎、黄飞虎都和他在一起。王魔大喊一声，并用剑攻击姜子牙，战斗就开始了。哪吒骑着风火轮向前冲去，与王魔战斗。接着，杨森上前向哪吒扔出一颗魔珍珠，将他从魔轮上打了下来。王魔想砍下哪吒的头，却被黄飞虎挡住了。杨森又扔了一颗魔珍珠，这次是扔向黄飞虎，把他从牛身上打下来。但龙须虎跑上前去攻击王魔，高有钱马上扔出一颗魔珍珠，打中了龙须虎的颈。姜子牙的三名将军受伤，他一个人在战斗。李兴霸扔出一颗魔珍珠，打中了他的心，他痛苦地叫了一声，转身向北海逃去。他看到王魔在追他，所以他让他的兽飞到空中。王魔却喊道：“
你不知道吗？任何道士都能飞在云中。”
他让自己的妖怪跟着姜子牙飞到空中的时候，王魔扔出了一颗魔珍珠，他打中了姜子牙的背，将他从野兽身上打倒在地。王魔从他的妖怪身上下来，他站在姜子牙身边，准备砍下他的头。但就在这时，他听到有人在唱：“清风吹着柳树，花儿掉在水面上。如果有人问我住在哪里，我的家在白云中。”王魔看了周围，只见是文殊广法天尊。“
哥哥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王魔问道。大师回答说：“
亲爱的朋友，不要伤害他。我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你，上天已经决定了几件事。首先，商朝将结束；第二，西岐诞生了新王；第三，道教打破了不杀生的规定；第四，姜子牙将享受天下的钱和权；第五，他将造新的神。我的朋友，听我说，在你可以的时候，快回你的山洞吧，很快就会太晚了。”
王魔不想听到这一切，他举起剑，开始攻击文殊广法天尊。但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穿黄色长衣的年轻道士从大师身后走了出来。他说：“王魔，住手！我是文殊广法天尊的徒弟金吒。”王魔和金吒开始战斗，剑对剑。在他们战斗的时候，文殊广法天尊从袖子里拿出一根柱子，他把它扔到空中，掉在王魔身上时，三个金环紧紧地捆住了他，一个在他的颈上，一个在他的身上，一个在他的脚上，他动不了了。金吒举剑对着王魔的颈。第三十九章，姜子牙冰冻岐山。四神仙没有理由地与天战斗，他们用奇怪的技术把事情弄得一团乱。人们带着封神榜从西方而来，向北走，他们会知道长生不老。多少伟大的人在这片土地上消失了，许多邪恶的事引起这些罪行。 七月下了1000尺的雪，你和费死了，去了九泉之地。金吒一剑就砍下了王魔的头，王魔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，飞向了封神台。姜子牙还躺在地上，受了重伤。文殊广法天尊将一些仙丹倒进他的嘴里，很快姜子牙就张开了眼睛。他看见文殊广法天尊说：“
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文殊广法天尊笑道：“是上天的意愿。”然后他转身对金吒说：“
帮你叔叔回西岐。”
他们走后，文殊广法天尊埋了王魔的尸体，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家。姜子牙和金吒回到了西岐，国王和他的所有将军都欢迎他们。
你在哪里？姬发问道。我们都担心你。如果不是金吒和他的师父，我今天也不会活着。
姜子牙回答道。在商营地中，三位道士非常担心，他们都看到王魔在天空中追着姜子牙，但王魔还没有回来。杨森用手指做了一个占卜，然后他喊道：“
哦不，我们哥哥学道千年，却死在了五龙山上。”
第二天早上，三位道士来到西岐城门口，要求姜子牙出来见他们。姜子牙受伤后还是很虚弱，但他还是出去见他们。哪吒和金吒陪着他。三个道士喊道：“
姜子牙，你这个妖怪，你杀了我们的兄弟，现在我们不能让你活下去。”
他们冲上前去攻击姜子牙，哪吒和金吒马上挡住他们。六名战士剑对剑打了起来，红云充满天空，然后姜子牙将手中的魔杖扔向空中，一道闪电和一阵雷声，魔杖下来打中了高有钱的头，他马上就死了，灵魂飞向封神台。杨森愤怒极了，冲向了姜子牙，但哪吒把他的乾坤圈扔向他，在道士想要抓住那个圈时，金吒用他的魔柱子去抓他，三个环缠绕在他的身体上，然后金吒用剑把他砍成两半，杨森的灵魂也飞向了封神台。现在四大道士只剩下李兴霸一人了，他与张桂芳、风铃一起冲上去战斗。风铃在战斗中被黄飞虎的一个儿子杀死，他的灵魂也飞向了封神台。张桂芳见他们打不赢，就和李兴霸一起回到了商营地。他给朝歌的文太师送了信，要求增加士兵。第二天，姜子牙出城，要求见张桂芳。两个人开始战斗，一个为保护他的国王而战斗，另一个为救他的国家而战斗。30个来回后，两人都赢不了。姜子牙命令敲鼓，命令全军战斗。几十名骑马的人包围了像野虎一样的张桂芳。金吒和他的弟弟哪吒与李兴霸战斗。李兴霸不能赢他们两个，他骑着他的兽飞走了。现在张桂芳一个人在战斗，他的将军或者死了，或者被打败了，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活着出去。他喊道：“
我的国王，我不能再为你工作了。”
然后他用短剑刺向自己，他的灵魂飞向了封神台。李兴霸飞离战斗地方很远，过了一会儿，他来到了山边，从野兽身上下来了。 他累极了，躺下休息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听到有唱歌的声音，抬头看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道士向他走来。年轻人鞠躬说：“兄弟，你好，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”“
我是九龙岛的道士李兴霸，我正在打一场伟大的战斗，但我们这边被打败了，我来这里休息一下。”“
见到你真是太好了，我是木吒，师父让我去帮叔叔姜子牙。我师父告诉我，如果我遇到一个叫李兴霸的人，我应该抓住他，把他带到姜子牙那里。”李兴霸笑道：“
你这个笨孩子，你怎么敢这样侮辱我？”
他站起来，用剑砍向木吒，他们在山边打了起来。李兴霸是个强大的战士，但木吒背上背着两把魔剑，一雌一雄。他摇了摇左肩，雄剑飞向空中，掉在李兴霸身上，砍下了他的头。李兴霸的灵魂飞向了封神台，加入了其他人。在朝歌，文太师接到了报告，他看了，知道风铃和所有四名道士都被杀死了。他马上让所有将军过来讨论怎么帮助张桂芳，但他不知道张桂芳也被杀死了。一位叫鲁雄的老将军走上前，他说：“
我想去帮助张桂芳。”
文笑着对白发将军说：“
谢谢你，我的老朋友，但你已经活了很多年了，这对你来说可能很难。”
老人回答说：“
太师，年轻并不像你想的那么重要。一个好的将军必须了解情况，他必须把他的士兵们集合起来，像一个人那样的去战斗。他必须知道怎么使一支不强的军队变得强大，他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进攻，什么时候退，他必须把危险变为安全，把失败变为胜利。给我几个好的参谋，我会给你带来胜利。”
文听到这些话很高兴，他说：“
太好了，我会给你两个我们国王最好的参谋。”
然后他命令费仲和游魂两位恶大臣马上去见他。当他们来到时，文告诉他们：“
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，风林被杀，张桂芳被打败，你们要和鲁将军一起去，帮助他把失败变为胜利。”
两位大臣吓坏了，费仲说：“
太师，我们对战争一点都不懂，我们是大臣，不是士兵，我们帮不了你。”“
你们两个都很聪明，当情况发生变化时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做，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，不用再讨论，快走吧。”
费仲和游魂没有选择，他们只能同意去。很快，他们就和鲁将军还有五万士兵一起走向战争。那是夏天，天气非常热，天空中没有一朵云，也没有风，士兵和马没有水喝，他们在很热的天气里非常痛苦。然后消息传来，张桂芳被杀了。鲁将军决定先等一等，再去西岐城。他带着他的军队进入岐山附近的森林，等着朝歌的命令。在西岐城，姜子牙听说有一支大军住在岐山附近的营地，他让南宫氏带五千人小军队前往岐山看着商军队。第二天，他们就接到了姜子牙的命令，他们要到岐山山顶附近。“
如果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就会死，
一位将军说。南宫氏回答说，
我们不能不服从命令。
他们开始向山上走去，没有水可以喝，也没有水做饭，天气又热又干，树木都快要干死了，鸟儿从天上掉下死去，商军队看到他们上山，都笑他们笨。很快，姜子牙又带着3000人来了，不久之后，带着很重外衣和帽子的车来了。
这些是干什么用的？
士兵们问。
如果我们穿上这些，我们只会死得更快。
那天晚上，姜子牙一个人去了山顶，他拿出剑，向昆仑山鞠躬，然后他说了一些魔语，在地上倒了一些魔水。很快，一阵强风吹过森林，空气变凉快了。商将军鲁雄笑着说，
这天气对战斗就好多了。
但风一直吹着，天气也越来越冷。3天来，风吹着，天气变得更冷了。第4天，开始下雪了。商士兵穿着很少的衣服和金属盔甲，他们都冻坏了。年老的鲁雄将军几乎冻死，但在山顶上，周军队穿上暖和的衣服很舒服。雪在不停地飘下，在山顶附近只有2尺的雪，但向下却有4-5尺深。然后姜子牙又去了山顶，他开始念不同的魔语。雪停了，大太阳又回来了。雪开始化了，水在很急的河流中从山边冲下来，然后姜子牙又念了几句魔语，天气变得非常冷，水变成了冰，很快山的一边就被冻住的冰海盖住。姜子牙选了20个人，对他们说，
下山去商营地抓他们的将军。
周士兵进入了商营地，他们发现每个人都被冻在冰里，他们轻松地抓了鲁将军、费仲和游魂，他们把3个犯人带上山来见姜子牙。第40章，商军包围西岐城。魔家4兄弟被叫做天王，只有青云剑很特别，当琵琶弹奏时，士兵会死；当魔伞打开时，光明变成了黑暗。不要说火是怎么燃烧的，说说魔狐是怎么吃掉强大的。即使你有世界上许多宝贝，只要遇见黄天华，你就肯定要死。当3个犯人被带到周营地时，费仲和游魂跪倒在地求原谅，但鲁雄将军却站在那里什么也没说。姜子牙没有去管那2位跪下的大臣，他对鲁雄说，
将军，你要学会分真假，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国王是邪恶的，全国2/3的人都知道这一点，他们现在跟着我们，你为什么继续不按照上天的意愿去做？
不用多说，鲁雄回答，我为陛下而战斗，现在我要为他而死。
姜子牙让他的士兵杀了3名犯人，然后他回到岐山顶，念了一些魔语，黑云不见了，太阳又回到了天空。很快冰化了，2-3千商士兵已经死在冰中，其他的却逃回了朝歌。在朝歌，文太师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最优秀的将军被杀了， 他的四个道士朋友也被杀了。
我们现在应该让谁去西岐？
他问。他的一位将军回答说：
太师，情况很严重，我们送往西岐的每个人都失败了，现在是时候让魔家兄弟去了。
文马上同意了，他给魔家四兄弟写了一封信，告诉他们西岐的情况，命令他们去那里。魔家兄弟看了命令，笑了起来。其中一人说：
他为什么这么担心姜子牙和黄飞虎？这对我们来说很容易，这就像用一把大剑杀死一只小鸡。
魔家兄弟集合了10万士兵，他们走过山，越过河，住在西岐城外的营地。城内，黄飞虎见了姜子牙，他说：
丞相，这些兄弟非常强大，我们在东海战斗时，我是他们的指挥官。
跟我说说他们吧。
姜子牙说：
最大的叫魔礼青，他有一把魔剑，他会造出一股有几千把剑的黑风，可以杀死任何被黑风包围住的人。他还会造出火和烟雾，烧毁附近的任何人。接下来是魔礼红，他有一把魔伞，当他被打开时，大地变得黑暗，当他转动伞时，大地会晃动。第三个是魔离海，他有一把魔琵琶，当他弹奏琵琶时，火和风出现，会杀死附近的所有人。而最小的是魔离兽，他有一只魔白狐狸，他把它装在一个袋子里，当他放出狐狸时，他变成一头白色的飞象，吃掉所有经过的人。
听到魔家兄弟在找他，姜子牙很担心，但木吒、金吒和哪吒都说：
叔叔，别怕，上天站在我们这边。
姜子牙出了城门去见他们，他礼貌地鞠躬说：
你们是魔家四兄弟吗？
魔礼青说：
姜子牙，你到处找麻烦，你砍下了我们将军的头，不服从陛下的命令，放下你的武器，放弃吧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我们将毁了你的城市。
先生，你错了，我们服从陛下的所有法律，没有让一个士兵过那五个关口。
胡说！
魔礼青喊道。魔家四兄弟全都冲上前去攻击姜子牙，周将军打了回去，战斗进行了几个小时。魔家兄弟的魔法非常强大，魔伞拿走了哪吒的乾坤圈和金吒的魔柱子，姜子牙想要用魔杖，但对魔家兄弟没有用，也被魔伞拿走了。战斗变成了和周的战争，火、烟雾和千万把剑从魔礼青的魔剑中发出，杀死了许多周士兵。魔礼红打开魔伞，将天空变成黑色。魔礼海弹琵琶时，更多的士兵死去。终于，魔礼兽放出了他的狐狸，他变成了一头很大的白象，杀死了更多的士兵。九名周将军也被杀死了，其他士兵大部分或死或伤，整个军队转了方向逃回城内。商军对他们的胜利感到高兴，商营地里唱歌跳舞， 魔家四兄弟在一起商量接下来的行动。他们同意去包围城市，攻打城墙和城门，希望抓住姜子牙和姬发。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在一天内打败这座城市。第二天，商军包围了城市，叫姜子牙出来。姜子牙不想和他们打，他留在城内挂了停战牌子，但商对停战牌子看都不看。他们把梯子靠在墙上，开始爬梯子。周军为了阻止商军进城而战斗着，他们用石灰瓶、石球、燃烧的剑和长矛。商军试了三天，却没能越墙进城。魔家兄弟让士兵退回，他们决定等到西岐城没有吃的和水的时候。但两个月后，这座城市仍然有够多吃的和喝的，他们决定试试他们的魔武器。这天晚上，一阵奇怪的风吹过西岐城，姜子牙开始担心起来。他用金币占卜，看到魔家兄弟开始用他们的魔武器了。很快，他洗了澡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向昆仑山磕头。然后，他用强大的魔法将整个北海抓起，挂在城市的上空，保护这座城市。魔家兄弟开始用他们强大的武器，他们用了他们的魔剑、魔伞、魔琵琶和狐狸。黑云盖住了天空，冷雾盖住了大地，但是云雾并没有碰到城市。天亮时，姜子牙将北海送回了原来的地方。魔家兄弟看了看这座城市，发现它完全没有受到魔法的影响。魔家兄弟没有再试魔法，他们又等了两个月，希望西岐城吃的东西会吃完。这座城市几乎没有吃的了，只够再吃几天。连鸟和动物也饿了，离开了城市。但就在这时，两个年轻的道士来到了这座城市，一个穿着红衣，另一个穿着蓝衣，他们要见姜子牙。
你们从哪里来？为什么来这里？
姜子牙问。我们是道行天尊的徒弟，我们师父让我们来这里，是要给你们一些吃的。
那太好了，他在哪里？
其中一个年轻人从包里取出一小碗米，拿在手里。将军们看着他，都试着不笑出来，但姜子牙让他的一名助手把米送到城里的三个粮仓。两个小时后，助手回来了，说：
先生，所有的粮仓现在都放满了米，
现在他们有够多吃的，有够多的士兵来守卫城市，但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打败魔家兄弟。姜子牙等着，商军继续包围着城市。两个月后，又有一位道士来到了城门口，他又高又瘦，他穿着丝绸腰带长衣，戴着一顶冲天帽，穿着草鞋。姜子牙见了他，道士说：
这个徒弟叫杨戬，我师父让我来这里帮你，告诉我攻城的将军在哪里。
姜子牙把魔家四兄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杨戬说：
我需要更多的了解他们，取下停战的牌子，我会在城门外和他们见面。
一些士兵取下了停战牌子，马上魔家兄弟要求姜子牙出来战斗，但杨戬和哪吒却出去了。
魔礼青看着高大的道士，却不认识他。
你是谁？
他问。我是杨戬，丞相是我的叔叔。你怎么敢在这里用你的邪恶魔法？我会给你上一课，然后你将死去，没有人会给你埋尸体。魔家兄弟冲上去，杨戬和哪吒开始和他们打起来。魔礼兽放出了狐狸，它变成了一头很大的白象。大象有一只大嘴巴和尖刀一样的牙齿，它一口就把杨戬吃了。哪吒见这，跑回城墙内，他告诉姜子牙，大象吃了道士。魔家兄弟很开心，他们一起喝酒，他们决定让狐狸进城吃姜子牙和姬发。魔礼兽把狐狸从袋子里拿出来，放了他，告诉他该怎么做。狐狸飞向城市，但杨戬已经把自己弄得很小，躲在了他的肚子里。狐狸飞起来的时候，杨戬伸手紧紧抓住狐狸的心，杀死了他。然后他又把自己变大，他回到了姜子牙身边。
你在战斗中被杀死了，你怎么还活着？
姜子牙问道。我可以改变我的大小，我知道72种变化，我可以变成任何我想变的动物。刚才我躲在狐狸的肚子里，当魔家兄弟让狐狸来杀你的时候，我杀了他。
有你的强大，我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。
姜子牙说道，
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变成狐狸，回到商营地偷走魔家兄弟的武器呢？
杨戬变成狐狸飞向商营地，魔家兄弟看着他，一个说，
看来我们的狐狸没有吃任何人。
然后他们把狐狸放在袋子里，他们喝了点酒睡着了。在他们睡觉的时候，杨戬从袋子里爬了出来，变回了人的样子，抓起魔武器，带着他们回到了姜子牙身边。然后他又回到商营地，爬回袋子里。早上，魔家兄弟看到他们的武器不见了，他们在营地里到处找，但没有找到。魔礼红说，
我们需要那些武器来打败周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
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清风山上，清虚道德真君叫来他的徒弟黄天化，他对徒弟说，
你一定要去西岐，帮你父亲黄飞虎和你们的王姬发。
然后他给了黄天化两把锤子，一只玉麒麟，还有一只魔标枪。黄天化坐麒麟飞到西岐城，他马上去见他的父亲。那天晚上，他放弃了素食，吃了肉。第二天，他脱下了道士长衣，在大红色长衣外，他穿上金色盔甲，去见姜子牙。姜子牙见了他，说：
年轻人，你是道士，为什么穿得像个士兵？
黄天化说，我是来这里打魔家兄弟的，所以一定要穿成像一个将军。
好吧，但别忘了你是道士，至少带上这条丝绸腰带。
他把一条丝绸腰带给黄天化，黄天化戴上了。
现在小心点。
别担心，我师父告诉我该怎么做，我一点也不怕这些魔家兄弟。然后他骑上自己的玉麒麟，手里拿着两把锤子，出了城。
第41章，文太师去西岐。文太师带着军队出了首都城，西风来自西下的太阳，
人们因为国王统治不给力而受苦，而忠诚的大臣们失去了他们的生命。我们知道离开的日子，却不知道回来的日子。我们只知道成长的时刻，却不知道死亡的时刻。四位将军跟随他们的首领，在西方战斗。人们在心中还记着周的第一位国王。摩家四兄弟向西岐城门走去，他们看到一个年轻的将军出来见他们，他骑着一只玉麒麟，戴着金色的头盔，在大红色长衣外穿着一件金色盔甲，他拿着两把银锤。年轻人喊道：我是黄飞虎王爷的大儿子黄天化，我的国王命令我来抓你们这些犯人。魔礼青笑着向年轻人跑去，两人开始战斗，一把长剑对着两把银锤，二十个来回后，魔礼青将玉环扔向黄天化，打中他的背，将他从麒麟上打了下来，他躺在地上没有动。魔礼青举剑要砍下黄天化的头，哪吒看到这，他大喊：不要伤害我哥哥！他骑着风火轮冲上前去与魔礼青战斗，另一个魔家兄弟也冲上去。哪吒转身回城，不想和他们两个战斗。一些周士兵出来把黄天化的尸体送回城内，黄飞虎看到儿子的尸体哭了起来，然后他把尸体带到姜子牙那里准备埋了。但一个年轻的道士来到城门口，要求见姜子牙。走进大殿，年轻人说：我是清虚道德真君的徒弟，他叫我把哥哥的尸体带回山里。姜子牙同意了，男孩把尸体带回了清风山，在那里清虚道德真君大师打开了死人的嘴，倒入了一些魔药。一个小时后，黄天化张开了眼睛。
师父，发生了什么事？
黄天化问道。
你这个傻瓜！
师父很生气地说，
我把你送到西岐，你却忘了你是道士。首先你不吃素食，而是吃肉，然后你脱下了道士长衣，你究竟在想些什么？我让你回到生命，是因为姜子牙需要你的帮助。
黄天化说不出话来，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师父磕头。师父继续说，
现在回西岐再试一次，这一次用这个武器。
他给了黄天化一个东西。第二天，黄天化再次出去和魔将军们战斗。
我要和你们战斗到死，
他对他们喊道。魔礼青先攻击他，他们打了几个来回，然后黄天化转身离开。当他的敌人追赶他时，他收起了银锤，然后他把手伸进一个袋子里，拿出一个发光的魔钉子，七寸半长，他把它扔向了魔礼青，钉子刺穿了他的心，马上杀死了他，然后钉子回到了袋子里。接着魔礼红冲了过来，黄天化抓起钉子飞快地扔向他，他的敌人没有时间躲开钉子，他直接刺穿他的心，杀死了他。魔礼海大叫一声：
你这个畜生，我要杀了你！
他对黄天化发起了攻击，但短短几分钟后，他也被魔钉刺死了。只剩下了一个兄弟，魔礼寿，他把手伸进包里，放出他的魔白狐狸，但他并不知道，那只狐狸却是杨戬。狐狸咬断了他的手，魔礼寿痛苦地尖叫着。很快，黄天化又扔了钉子，魔兄弟中的第四个也死了。
魔家四兄弟都死了，黄天化和杨戬、哪吒一起回了城。几天后，战斗的消息和魔家四兄弟死了的消息传到了在朝歌的文太师那里。
姜子牙，你真是个魔鬼，
他说，
够了，明天我会请求陛下允许我自己去西岐，只有这个办法我们才会赢这场战争。
他去见国王，国王同意让他去西岐。文太师很小心地说，
陛下，这位老大臣会努力打败叛乱分子，带来和平。我走的时候，希望陛下能听大臣们的意见。我几个月后就会回来。
文骑上了他的黑色麒麟，但麒麟尖叫一声站了起来，将文扔倒在地。文从地上爬起来，在整理他的帽子和长衣时，一位年轻的大臣说，
太师，这是一个不好的情况，也许你不应该去。
但文回答说，
一个战士必须做他的工作，不应该考虑他的家、他的健康或他的生命。对一个战士来说，受伤甚至死都不算什么，请不要再说了。
他重新骑上麒麟，带着他的30万军队离开了朝歌。过了几天，他们来到了黄花山，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，山边上长满了高大的松树，花朵使地面看起来像是用玉石和绿宝石做的。小溪从山上流下来，鸟儿在树上唱歌。文命令他的军队停下来建营地，他骑着他的麒麟在不远的地方。他看着山的美丽，对自己说，
啊，如果朝歌有一天能变得和平，我愿意住在这里。
然后他看到一个骑着黑马的人，那人在红色长衣外穿着金色盔甲，正带着一大群强盗。强盗首领喊道，
你是谁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
文笑着回答，
我喜欢这个地方，我希望我能住在这里，每天休息读道教书，可以吗？
你这个道士魔鬼，
那人喊道，然后开始攻击。两人打了起来，文用他的两根金杖，另一个人用他的斧头。文是一个非常好的战士，很轻松地挡住了这个人的攻击。他停止了战斗，骑着他的麒麟离开了。强盗首领骑着马跟了上去，文一看到那人跟着他，就用一根金杖指了指地面，一面高高的金墙出现在那人的周围，将他困在里面。文停下脚，下了麒麟，坐下来等着，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很快又出现了两个强盗首领，当他们走近时，其中一个喊道，
你是谁？你对我们哥哥做了什么？
文说，
谁？那边那个傻瓜，我请他把这座山给我，他开始和我争论，所以我杀了他。
两人大喊一声，冲向文。文再次骑着麒麟跑开了，然后转身指了指地面，其中一个人被水包围，另一个人被许许多多树包围。文对他自己做的事情很满意，他从麒麟上下来，坐在地上。又来了一个强盗首领，当他听到他的三个兄弟都被杀了的时候，他飞到了空中，他在上面对着文喊道，
你是个妖怪，你杀了我的三个兄弟，我怎么能让你活下去？
然后他飞了下来，用两把大锤子攻击了文。文喜欢这个人， 他很轻松地挡住了那人的攻击，然后骑麒麟离开了。
你这个该死的道士，别从我身边逃开！
那人喊道，然后追了上去。很快，文叫来了那地方的一个夜叉，让他向强盗首领扔一块大石头。文走到那个躺在大石头下的人身边，他举起金杖，那人叫道：
道教大师，我得罪了你，对不起，如果你让我活下去，我会很感激你的。
告诉我你的名字。
文说：
我叫新环。
文回答说：
我不是道士，我是朝歌的文太师，我只是路过这个地方，你的兄弟们没有理由地攻击我。如果你成为我的徒弟，帮我打败西岐，我就让你活下去。如果你做得好，你将成为高级大臣，你做决定吧。
新环说：
我当然愿意做你的徒弟。
强盗首领回答道：
我求你让我的三个兄弟活下去，他们也会很愿意帮助你。
文让地方上的夜叉把强盗首领身上的重石搬开，那人想要站起来，但他的身体很虚弱，倒在了地上。文帮着他站了起来，然后文说：
你要走开一点。
新环走开了。文张开手，一声很大的雷声从他手中发出，震动了大山。其他三个强盗首领从他们金属玉、水玉和木玉中被放了出来。首领们看着周围，他们看到他们的兄弟站在文的旁边。三人大喊一声：
抓住那个魔鬼！
然后举起武器，全都冲向文。第42章，强盗首领加入文太师。灾难以奇怪的样子出现，来自上天的神仙们加入了战斗。他们的魔法很强大，但他们仍然被打败了。普通人和神仙什么都不怕，但所有人都受伤了。以前，商王统治下的国家繁荣，但随后是很乱、失败和新国王。黄花山有强大的将军，他们一起前往岐山。三个强盗首领还没到文太师面前，新环就举起了手。他说：
兄弟们，请放下你们的愤怒，这是我的师父文太师。
其他三个强盗首领很快从马上下来，他们跪下向文太师磕头。他们说：
太师，我们听说了关于你做的好事，我们感谢上天把你带到我们的山上。如果我们得罪了你，我们感到很对不起。
他们带着文太师来到了他们的营地，他们告诉他，他们不想成为强盗，但王国里有太多的麻烦，他们到山上来找和平。
来，加入我吧。
文太师说：
如果你们帮我打赢了西岐的战斗，你们都会成为朝廷大臣。
如果你让我们加入，我们很高兴和你一起去。
你们有几个人？
就10000多。
我们将带走所有愿意和我们一起去的人，如果他们不愿意，我们会给他们钱和吃的，他们可以回家。
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，7000人同意加入文太师的军队。他们走了几天，有一天，他们看到
路边有一块石牌，上面写着绝龙岭。文太师读了牌子，他停了下来，静静地坐了很久。
怎么了？
新环问道。
我跟着一位神仙学习了50年，当我完成了学习后，我的老师让我去帮助商朝。他告诉我，如果你看到灭这个字，灾难就会到来。现在我看到这个字，我有点害怕。
其他人都笑了，一个说，
太师，上天会保护好人，字和这个没有关系。你是一位伟大的将军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
但文太师什么也没说，他也没有笑。几天后，商军赶到，在城墙外建了营地。文太师给了新环一封信，让他带给姜子牙。新环进城，来到宫殿，把信交给了姜子牙。信中写道：
商朝太师、陛下军队指挥官文仲向丞相姜子牙问好。你知道反对国王是得罪上天的罪行，陛下让军队来阻止你，但你拒绝了他们的命令。相反，你与陛下的军队战斗，杀死了他的将军，并将他们的头挂在城墙上。按照陛下的命令，我是来停止你的叛乱的。如果你关心你城市的人们，现在就出来接受你的惩罚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的城市就会被毁。
姜子牙读了信，然后他对新环说：
请带给文太师我的最美好祝愿。我的回答是，我们将3天后在战斗中见。
3天后，文太师从商营地中看出去，他听到了炮响声，然后他看到一队士兵从大门里出来，他们穿着绿色长衣，举着4面绿色旗帜，手拿剑和矛。这一队士兵看起来像一座铁做的城市。在第二声炮响声中，又有一队士兵出来了，他们身穿红色长衣，举着红色旗帜，手拿弓和剑。在第三声炮响声中，又有一队士兵出来了，他们穿着白色长衣，举着白色旗帜，手拿弯刀。在第四声炮响声中，身穿紫色长衣、手拿紫色旗帜的士兵走了出来。走在最前面的是黑衣将军，士兵们手拿斧头。在第五声，也是最后一声大炮响声中，一队骑着马和其他动物的人走了出来。姜子牙在中间，骑着他的大兽，黄飞虎骑着一头五色牛在他的身边。哪吒、金吒、木吒、杨戬、黄天化和几位将军都和他在一起，他们穿着黄色长衣，举着黄色旗帜。文太师骑着他的黑麒麟向前和他们见面，他有浅金色的脸，留着长长的胡子，4个强盗首领在他身边。他们在姜子牙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。姜子牙向前走去，他说：
文太师，请原谅我不能很正式地向你问好。
文太师回答说，
江丞相，你在昆仑山上学习了很多年，你怎么能这么笨，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明白？
姜子牙答道，
你怎么能说我笨呢？是的，我是昆仑山的徒弟，我从来没有违反上天的意愿，我一直服从法律，我们从来没有带军队反对国王陛下，也从来没有过五关。在西岐，我们的国王是个好人，人们都很幸福。
你是个有罪的人，你用任命自己的国王来侮辱陛下，你砍下了我们将军的头，你收留了叛徒黄飞虎，你不仅不放弃，还敢和我战斗。
太师，你错了，谁都知道朝歌的王已经不适合统治这个王国了，如果国王不再适合统治，大臣可以离开。这就是为什么黄飞虎和几乎所有的大侯爵和侯爵都加入了我们。他们都是叛徒吗？说到你们的将军，他们因为来这里攻打我们而失去了生命。太师，你是个好人，受到所有人的尊敬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，在攻打我们之前，请你再想一想，你不想违反上天的法律，让你的名声受到永远的伤害。
文太师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，他的脸变红，但后来他看到黄飞虎，他生气了，他说，
黄，你这个叛徒，马上过来。
黄没有动，文太师转身对他的将军们喊道，
谁来帮我杀了这个叛徒？
三个强盗首领冲上前去，黄飞虎与另外两位将军和他们战斗。在他们战斗的时候，星环飞到空中，掉在姜子牙身上，挥动着两把锤子。还没来得及打丞相，黄天化就上前挡住了他。文太师骑着麒麟向前冲去，攻击姜子牙。他们战斗得很厉害，文太师扔出他的杖，他打中了姜子牙的肩膀，将他从他的兽上打了下来。哪吒骑着风火轮向前冲去，攻击了文太师。文太师把哪吒从风火轮上打了下来。金吒和木吒冲上前去，但文太师的魔杖打中了两人。杨戬冲上前，加入了战斗。文太师扔出了他的杖，但他们却是到了杨戬身上后又飞了出去。文太师对自己说，
他是多么强大的战士啊。
战斗打得更厉害了，两边的将军都用了他们的魔武器，尖的长矛和剑在空中飞。天黑了下来，风吹起地上的灰和石头，士兵们在强风中站不起来，看不清东西方向。对西岐的士兵来说，魔法实在是太强大了，他们放弃了，放下了武器和旗帜，逃回了城市。在他们身后，地上满是死人和马的尸体，西岐军队被打败了。 商军大营，回到了他们自己的营地。姜子牙决定再等几天，然后再进攻，所以三天后，他的军队再次出去。这一次，姜子牙对敌人魔法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当文太师扔出他的杖时，姜子牙用自己的魔杖将文太师的杖断成两半。
姜子牙，你这个妖怪，你怎么敢打坏我的魔武器？
文太师喊道。但姜子牙再次攻击，将文太师从麒麟身上打了下来。在敌人军队大乱的情况下，西岐的士兵杀死了几千个敌人。这一次战斗是西岐的一次大赢。姜子牙见了他的将军们，他们决定那天晚上再次攻击。他们计划同时从三个方面攻打商营地，同时杨戬将进入商营地烧毁商粮仓。但是在商营地里，文太师却感觉到空气中有些奇怪的东西。他烧香占卜，他看出姜子牙计划在这天晚上要突然攻击，他笑了，然后他见了他的将军们，为攻击做好了准备。夜晚到来的时候，姜子牙的士兵偷偷地出了城，来到了商营地附近。突然炮声大响，他们从三个方面攻击商营地。
第四十三章，文太师败了。夜里战斗会带来极大的危险，士兵们扔掉他们的盔甲逃走了。在烟和火中，他们想要回到路上。当他们找家的时候，他们的精神越走越远。有多少勇敢的人白白死去？有多少士兵在他们的梦中死去？谁知道吉利的话会流传这么久？他们把神仙带到了北山。战斗很快就结束了，哪吒和黄天化开始攻击营地前方，黄飞虎从左边攻击，南宫氏从右边攻击，金吒和木吒等了几分钟，然后冲进去加入攻击。在他们与商士兵战斗的时候，杨戬进入营地，用自己的魔火烧毁了粮仓。黄色的火像金色的蛇一样高高的在天空中升起，空气中全是烟雾。在黑暗和烟雾中，商士兵分不清是敌人还是朋友。文太师骑上麒麟想要打回去，却挡不住周军队。周军队穿过商营地，杀死了许多商士兵。文太师见这场战斗他们失败了，他带着他的将军们逃回了岐山。星环在头顶上的高空转着飞，保护他们不受攻击。在高高的终南山上，云中子在山洞里看了这场战斗，他决定是时候让徒弟雷震子去帮助周了。他叫来了雷震子，对他说：现在去吧，去看看你的哥哥姬发和你的叔叔姜子牙，小心一个有翅膀的人。雷震子张开翅膀，
飞快地飞向岐山。他看到文太师和他的军队逃离了战斗，他决定攻击那些士兵。文太师看到了飞人，很快他叫来了星环，让他飞上去保护逃跑的军队。星环飞了起来，手里拿着两把锤子。雷震子用他的金棒攻击，他们在离地面3000尺的天空中战斗。雷震子更强，所以几个来回后，星环飞走了，他败了。雷震子决定不追他，相反，他飞往西岐城，他进了宫殿，向姜子牙鞠躬，说：“叔叔，你好。”“
你是谁？”
姜子牙问道。“我叫雷震子，我是云中子的徒弟，我的父亲是姬昌。7岁那年，我帮助父亲在武关的地方逃离危险，现在我师父让我来这里帮你。”姜子牙带着年轻人去见他的哥哥国王姬发，年轻人向国王问好，国王回答说：“亲爱的弟弟，我很高兴见到你，我们的父亲多次告诉我关于你的事。”两兄弟聊了很久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文太师集合了军队，在岐山建营地。他很不开心，他在战斗中失去了20000多名士兵，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失败。他坐在地上，想着自己的失败和这么多士兵的死。他的一位将军说：“太师，不要放弃希望。你不知道吗？许多圣人住在山上的洞里，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强大，也许你可以向他们请求帮助。”文太师站起来说：“
这是个好主意，我完全忘记了我在金鳌岛上的朋友。”
他告诉他的将军们，他将离开几天。他骑上麒麟，飞向空中，很快他就来到了东海的金鳌岛。他看着周围，很大的海浪拍打着海岸。他听到孔雀在唱歌，看到一只麒麟睡在草里，鹿和狐狸穿过森林，桃子挂在树枝上，天上白云飘过天空。他在美丽的岛上走了一圈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。他正要离开，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喊道：“文哥，你要去哪里？”他转过身来，是道士大师韩知仙老朋友。“
韩知仙，你好。”
他说：“
我在找你和其他人。”
他说：“前几天申公豹来过这里，他要求我们帮助你，所以我们都在努力建造10个死亡陷阱。去白鹿岛，你会遇到其他人。”文太师谢了他，他飞到了白鹿岛，他在那里看到了他的其他朋友。他们告诉他，9个陷阱已经准备好了，只要金光圣母完成他的陷阱，他们就可以离开前往西岐。很快，金光圣母神完成了他的工作，加入了他们。他们一起飞到了岐山上的商营地，他们与商将军见面，给他们讲了10个陷阱，然后他们和商军队一起
走了70里去西岐城。西岐城里，姜子牙听到了商军队回来的声音，他和哪吒、杨戬一起爬上城墙，向外看去，他们看到黑云和冷雾盖住了商营地，十几股厚厚的黑烟在空中升起。姜子牙看着这，却不明白商营地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第二天，文太师走出商营地，叫姜子牙出来。姜子牙带着他的将军和五队士兵出来了，他看到10个难看的道士站在文太师身后，他们都骑着鹿，他们的脸有很多种颜色，绿色、红色、黄色、白色和粉红色。其中一位秦大师骑鹿向前，他鞠躬说：“你好，姜子牙。”姜子牙也向他鞠躬说：“
兄弟，你好，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”“
我是秦大师，我和我的兄弟们来自金鳌岛，我们是劫道士，你是禅道士，所以我们都是兄弟，你为什么要侮辱我们？”“
兄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姜子牙问道。“你杀了魔家四兄弟，这不是侮辱吗？”“
兄弟，你知道陛下是个邪恶的暴君，上天已经不再站在他那边了，西岐这里多了一位新统治者。你也知道凤凰在岐山上唱歌，你应该尊重上天的意愿，你怎么看不出这其中的真相呢？”“
如果你的话是真的，上天要姬发做新王，但是我们呢，我们来这里为了保卫陛下，这不是上天的意愿吗？姜子牙，我们不应该战斗，因为那样会违反上天的意愿。但是我们建造了10个死亡陷阱，我想让你来看看。”“
如果这是你想要的，我不敢和你争论。”
2个小时后，姜子牙进入了商营地，他的4名将军与他在一起，秦大师带着他们在营地周围转了一圈，给他们看了10个陷阱，他们是天罚、地怒、风吼、寒冰、金光、流血、烈火、囚魂、洪水和红沙。“姜子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他们看过10个陷阱后，秦大师问道。“
没问题。”
他回答说：“
这些我都知道，都能被打败。”
姜子牙离开商营地，带着他的将军们回城，他非常担心。杨戬问道：“你真的能破开那10个陷阱吗？”姜子牙只是坐着摇摇头：“
我怎么能？这些陷阱充满了神秘和劫道魔法，我不明白他们的意思。”
他想了一会儿，然后他又说：“
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”
第44章，姜子牙的灵魂飘到昆仑山。黑魔法和恶魔让事情变得困难，鬼和诅咒从古传到今，你不需要神的飞剑来伤害别人，你不需要命运之书来找到他们的灵魂。有多少英雄离开了这个世界？如果他们离开，其他人将代替他们的位子。上天的意愿 是由命运写的，一缕缕灵魂离开，然后又回来。
跟我说说这些陷阱吧，
文太师说道。他和十个劫道士坐在商营里，一个接一个道士将自己的陷阱告诉了他。第一个说，天罚陷阱是我师父用世界诞生前的力量做的，它有三面旗帜，代表天地人。这个陷阱将普通人化为灰，并将神仙碎成小块。第二个说，地怒陷阱有地球的所有力量，它出现，然后消失，然后再出现。它有一面红旗帜，旗帜带来上面的雷声和下面的火，普通人或神仙没有一个能活下来。第三个说，封侯陷阱带来了世界诞生前造出的魔风和火，风与火之中是几百万把的尖剑，普通人和神仙都被切成小块，没有人能活下来。第四个说，寒冰陷阱其实是一座剑山，中间是风和雷，上面是一座像狼牙一样的冰山，下面是一片像尖剑的冰湖。当上面的冰和底部的冰碰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会杀死里面的任何人，即使他们有魔法。第五个说，金光陷阱是用日、月、天、地的力量做成的，里面有21面魔镜，每面都挂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。如果里面有普通人或神仙，镜子就会发出金色的光，光变成血流，没有人能活下来。第六个说，流血陷阱也有风和雷，但也有很多黑沙。如果有人在里面，风就会把沙子吹向他们。当沙子打中他们时，他会把他们的身体变成血，杀死他们。第七个说，烈火陷阱有三种火，空气之火、石之火和神仙肚子里造的火，那里有三面红旗帜，如果有人在里面，大火就会把他们烧成灰。无论他们是懂魔法的神仙，他们都会死。第八个，一个名叫瑶的人说，求魂陷阱关闭了生之门，打开了死之窗，它有一面白旗帜，如果有人在里面，他们的灵魂就会被带走，这个人会马上死亡。第九个说，洪水陷阱里面有一个台，上面有三个葫芦，如果有人在里面，红色的水就会像洪水一样从葫芦里流出来，当水碰到人时，它会变成血，他们就会死去。第十个，也是最后一个说，红沙陷阱有三个部分，一个为天，一个为地，一个为人，每个部分都有红色的沙子，每一粒沙子就是一把尖剑，可以将任何普通人或神仙的骨头变成尘土，没有人能逃离。文太师听到这非常高兴，他说，
这太好了，再过几天我们就要打败西岐了。
但瑶说，等一下，我的朋友们，我们不需要用所有这些陷阱，姜子牙不强，西岐军队小，我可以用我的求魂陷阱，只要21天， 我就可以很轻松地杀死他。那么西奇就会像一条没有头的蛇，他会很快死去。文太师和其他人都同意了这个计划。尧走到他的求魂陷阱前，他用草做了一个姜子牙的雕像，并在上面写了姜子牙。在雕像的头上，他放了三只小灯，一只灯代表了姜子牙的一个灵魂。他在他的脚下放了七只小灯，一只灯代表了姜子牙的一个魂魄。然后他念了一些魔语，他每天都念魔语，一天三次。三天后，姜子牙开始感到很虚弱，他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他在与将军们的会议上没有说话，每个人都开始担心他。又过了七天，他失去了三个灵魂中的一个和七个魂魄中的三个。他躺在床上不说话。一个星期后，他又失去了一个灵魂和三个魂魄。他闭着眼睛睡了一整天。他的将军们开始认为道家的魔法和这个有关系。他们把他从床上拉起来，带他去了一个会议，但他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张开眼睛。一个星期后，姜子牙失去了第三个灵魂和第七个魂魄，他停止了呼吸，看上去已经死了。他的将军们站在他的尸体旁哭了。杨戬却把手放在尸体上说，等一等，他仍然有温度，他可能还活着，让我们等着看看会发生什么。姜子牙的灵魂和魂魄都离开了他的身体，因为他在昆仑山上学习了40年，那是他最后的灵魂和魂魄飞去的地方。在昆仑山的一边，南极仙翁正在散步，他看到空中飘着的灵魂和魂魄，很快他抓住他们，把他们放进葫芦里，然后关上了葫芦。南极仙翁想把灵魂和魂魄带到他的师父元始那里，但他遇到了另一个神仙赤精子。赤精子说，他很愿意解决这件事，所以南极仙翁把葫芦给了他。赤精子带着葫芦来到了西岐城，他见了姬发说，我是来帮姜子牙的，他的尸体在哪里？姬发把他带到了姜子牙躺着的房间。赤精子看着尸体，然后他说，
别担心，我的朋友们，只要我让他的灵魂和魂魄重新回到他的身体，姜子牙就会醒来。现在我必须去求魂陷阱。
赤精子离开了城市，飞往了商营地。他看到十个陷阱上面的空中有着黑烟、冷雾和飞鬼。当他飞进求魂陷阱时，看到尧在转圈走，念着道教魔语。没几分钟，尧就会停下来，用棒打在雕像旁边的地上。每次打在地上，灯都会灭，但接着又亮了起来。无论多少次摇打在地上，灯都不会灭，姜子牙不会死。很快赤精子跑了进去，想要抓住雕像，可还没等他抓住，劫道士中的一个就看到了他， 道士大喊：“赤精子，你怎么敢进来？”然后向他扔了些黑沙，赤精子用最快的速度飞走了。然后他回到了城里，他告诉姬发要小心看住尸体，因为他还有工作要做。然后他飞回昆仑山，见到南极仙翁，他说：“
兄弟，这比我想的要困难，我不得不去见我们的原始师父。”
但他的师父告诉他：“
对不起，对这我做不了任何事情，你必须要去见我哥哥。”“
那是谁？”赤精子问道。“
老子。”
赤精子一路飞到了老子的家玄都山，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，地上长满了各种颜色的花和绿草。他看到许多神仙，有的在小声说话，有的在静坐，有的在下棋。他听到了龙和凤凰的歌声。他在老子住的山洞外等了一会儿，一个大师走了出来。赤精子告诉大师他为什么来。不一会儿，大师把他带进了山洞，赤精子走了进去，跪了下来，跟老子说：“
愿你长生不老。”
老子说：“
你的问题是由上天决定，道士做求魂陷阱的时候用的是我的魔图八卦图。”
他把图给赤精子说道：“
这是图，你拿去用它来救姜子牙，现在走吧。”
赤精子回到了西岐城，他一直等到三更，然后他飞到了商营地，他打开了图，他变成了一座黄金做的多色桥。在他过桥进入求魂陷阱时，这座桥保护了他。他抓住了雕像，飞到空中，用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营地。但瑶看到了他，他向赤精子扔了一些黑沙，沙子打在他身上，让他吓得大叫一声，把魔图掉了。瑶拿起了图，赤精子抱着雕像飞回了城市。回到城里，他把自己做的事告诉了姬发和将军们：“
我拿了雕像和姜子牙的灵魂和魂魄。”
他说：“
但我却丢了老子的魔图。”
他打开葫芦，将雕像中的灵魂和魂魄倒入葫芦中，然后他把葫芦放在姜子牙的头上，他敲了葫芦三次，灵魂和魂魄进入了姜子牙的身体。姜子牙张开眼睛坐了起来，看看周围，他看到了赤精子。“
哥哥，谢谢你救了我的命，但是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赤精子告诉了他发生的一切。“
我们怎么才能把图拿回来？”
姜子牙担心地问道。“
休息几天，然后我们可以谈谈。”
神仙回答说。几天后，他们都在一起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。他们正说着，杨戬走了进来，说：“
我们有客人，黄龙来了。”
他们都站起来欢迎神仙。叫黄龙的道士对他们说道：“
我是来帮你们解决十个陷阱的，许多神仙也会来帮助我们。但这些神仙是从天上来的，他们不会进入这样的地方，所以你们必须为他们建造一个干净的新亭子，用草建亭子，
在墙上挂灯笼和花，地上放上干净的地毯。不到一天，新亭子就建好了。姜子牙和将军们前往亭子里等神仙，很快他们就来了，有广成子，还有赤精子、黄龙、太乙真人、文殊广法天尊、清虚道德真君和其他许多神仙。等他们都到了，广成子说：朋友们，现在你们都在这里，是帮助好人打倒邪恶的时候了。姜子牙，你必须毁掉那十个陷阱。
什么？我？
姜子牙问。
亲爱的兄弟们，我在昆仑山上只学习了40年，我的力量不强，你们中有人会帮我做这事吗？
其他神仙都不想代替他做这事，但就在这时，他们听到了天空中鹿的叫声，空气中充满了香甜。第45章，第一次攻打陷阱。天罚陷阱非常危险，但地怒陷阱更可怕。秦玩一生中的一切都是命运书写的，但圆角的死却是因为他的贪婪。两个神仙被火和雷杀死，但还有3个没有被带走。10个陷阱没有一点作用，但名字已经写在封神榜上。所有人都抬起头来，一个神仙正从云中慢慢飘下来，那是燃灯道人，所有神仙的首领，佛祖的徒弟，所有神仙都出来欢迎他。
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
燃灯道人说，
请原谅我，我见过这10个陷阱，他们都非常强大，我们必须攻打他们。我将是你们的指挥官，我将在这场战斗中带着你们。
姜子牙太高兴了，把指挥权给了神仙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送信人从商营地赶来，带着文太师给姜子牙的信。姜子牙读了信，然后他在信的下面写道：3天后，我们将在战斗中与你见面。他把信还给了那个送信人，送信人再把信带回给了文太师。文太师看向周营地，他看到多色的云和金色的灯笼飘在营地的上空。他说，
看来昆仑山来了很多帮周的神仙。
10位道教魔法师也看到了，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，所以他们只能等。第3天上午，商营地的每个人听到周军开炮，10个道士从商营地中走了出来，他们在营地前将10个陷阱排成一排，然后周的将军们出来了，哪吒和黄天化在前面，在他们的后面是由燃灯道人为首领的10几位神仙和将军们。第一场战斗是在天罚陷阱前，一名道士魔法师站在陷阱前，一个叫邓华的周神仙冲上前去，他对道士喊道：
别以为你这么厉害，我是邓华，昆仑山的神仙。
他用剑攻击道士，道士魔法师挡住了剑，然后转身跑进了陷阱。 邓华紧跟在他的后面，道士拿起三面旗帜扔向空中，当旗帜掉在地上时，发出了很大的雷声，邓华倒在地上死了。道士跑到他身边，砍下他的头，举在空中。他喊道：“
你们昆仑山的神仙，看看你们朋友的结果吧，还有谁敢进入我的陷阱？”
燃灯道人看了看周围，他看到文殊广法天尊，
去解决那个道士，
他喊道。天尊笑笑，当他走上前去，他唱着：“我敢用我的尖剑。”玉龙害怕地叫了起来，紫色的云从我的手中升起，白云在我的头上，我在玉宫里种过桃子，我在金塔里说过道，但现在我已经离开了我天上的家，我来到人间，唱着这首歌。然后他对道士说：“我的兄弟，你为什么要把这些邪恶的陷阱带到这里来害人？我得到命令去毁了你的陷阱，所以我必须杀了你。对不起，但这是法律。”道士笑道：“
你对我的陷阱一点都不了解，你会死在这里。”
道士攻击天尊，却被挡住了。他转身跑进了陷阱里。天尊小心地慢慢地进入陷阱。他用手指了一下地面，出现了两朵大莲花。他站在花上，飘进了陷阱。然后他伸出左手，五道白光从他的手指中射出。在每一道光柱的顶上，都出现了一朵白色的莲花，每朵花上有五个金灯笼。道士拿起三面旗帜，扔向空中，它们掉在地上，但什么也没发生。莲花在保护天尊，天尊将剑扔向空中，三个环马上将道士包围住，将他紧紧抓住。天尊转向昆仑山，磕头说：“
你的徒弟对不起了，但他今天必须杀人。”
然后他挥剑，砍下了道士的头，然后他走出了现在已经没了力量的陷阱。文太师看到了发生的事情，他愤怒地喊道：“
别走，天尊，我要来和你战斗。”
可是天尊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，他一点也不怕商将军。还有九个陷阱，其中一名道士魔法师大声说：“
谁敢进入我地怒陷阱？”
一个周将军，他是普通人，骑着马进入陷阱，奇怪的云来了，接着是雷声和火，年轻的将军化为尘土，他的灵魂飞向了封神台。道士说：“
你们为什么要让普通人进入我的陷阱？杀死他们太容易了。让一个有魔法的人来。”
燃灯道人叫出另一个叫巨流孙神仙，他站了出来。巨流孙很小心地进入陷阱，当他看到陷阱里面的危险时，他打开了头顶上的一扇小门，魔云飘了出来保护他。他命令他的黄金精灵将道士绑起来扔在地上，道士重重地掉在地上，火从他的七个孔中出来，他还活着，但地怒陷阱被毁了， 他成了周军的犯人。第二个陷阱被破坏，文太师现在更生气了，他对巨留孙喊道：
别走，我要来和你战斗。
但其中一位周神仙却说：
文太师，想一下你说的话，我们不是在用身体的力量战斗，而是用魔法，你不应该有这样的行动。
文太师停下脚，羞愧的不说话了。两个军队回到了自己的营地，周营地中，一些神仙问着燃灯道人接下来该怎么做，他回答说：
下一个陷阱是封侯，但要毁掉这个陷阱，我们需要定风珠。
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珍珠？
他们问。
我的朋友杜恶真人有，我会给他写一封信。姜子牙，让两个人去他的山洞，把我的信给他，我希望他能把魔珍珠给你。
姜子牙选了散宜生和朝田将军去拿珍珠，他们坐渡船过黄河，他们走了几天，终于来到了山顶上神仙的山洞。山上长满了高大的像龙一样的古松树，他们在山洞外等着，直到一个年轻人告诉他们可以进去。散宜生把信交给了杜恶真人，神仙读了信，然后他说：
当然，我会把珍珠给你们，但要非常小心，不要丢了。
散宜生接过珍珠，然后两个人用最快的速度骑马回去。但是当他们来到黄河时，他们找不到任何渡船可以带他们过河。
这很奇怪，散宜生说，前几天有很多渡船，现在都没了。
他们骑马在河岸上来回走了两天，找过河的方法，他们没有看到一只渡船。最后他们问那里的人在哪里可以找到渡船，那人回答说：
最近有两个邪恶的人来到这个地方，他们非常高大，非常强，他们告诉所有坐渡船的人离开，每个人都害怕他们，所以就都离开了。现在只有一只渡船，离这里大约有五里路，你们可以坐那只渡船，但我觉得它会非常贵。
他们骑马去了渡船，他们在那里看到两个非常高大的人，这两个人没有用船，他们用木筏，用很重的绳子将它拖过河。他们仔细看，看到那两个人正是方弼和方向，这是几年前救过国王两个儿子的两位商将军。
兄弟，你们好。
方弼说：
你要去哪里？为了什么？
朝田回答说：
你能带我们过河吗？就像你们知道的，商王是个邪恶的暴君，我们决定帮助西岐的圣人统治者。西岐城附近正在进行一场战争，我们打算用这颗魔珍珠来帮助我们赢得这场战斗。
一颗魔珍珠？
方弼说：
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颗，我能看看吗？
朝田从长衣里拿出来，方弼马上抓起珍珠，放进他自己的长衣里。
这将是你们过河的钱，
他说。朝田没有办法与方弼打，因为这个人比他高了一倍多。散宜生对丢了珍珠感到非常难过，
他想要在河里把自己淹死，但朝田阻止了他。他说：“
我的朋友，不要杀了自己。如果我们死在这里，姜子牙永远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们必须回去告诉他这个事。他杀了我们，比我们很丢脸的把自己杀了要好。”
散宜生同意回西岐城，两人骑着马向城里走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遇到了一大群士兵和马车，他们向同一个方向慢慢移动。仔细看，只见是黄飞虎将军给西岐送吃的东西。散宜生下了马，黄飞虎从大牛身上下来，问道：“
你们要去哪里？”
散宜生开始哭了，他讲了他们怎么丢了魔珍珠的事。
别担心，黄飞虎说，在这里等着，我帮你们把珍珠拿回来。
然后他骑上牛，像风一样快地走了。过了一二个小时，他看到方家兄弟走在路上，听到他来了，方家兄弟转过身来，他们马上跪下说：“
殿下，你要去哪里？”“
我在找你们，听说你们有一颗魔珍珠，马上给我。”
方弼没有争论，他从长衣里拿出珍珠给了黄飞虎。
黄飞虎说：“我必须告诉你们，我不再为商王工作了。现在西岐有一位圣人统治者，他统治着王国的三分之二。既然你们两个没有家可回，就跟我走，为西岐的统治者工作。我敢肯定，你会得到一个很高级别的工作。”
方家兄弟同意了，他们三人回去，与散宜生和朝田见面。黄飞虎把珍珠给了他们，让他们快快回周营地。到了周营地，他们把珍珠交给了姜子牙，告诉了他整个事情。丞相把珍珠给了燃灯道人。
现在我们有了珍珠，
燃灯道人说，
我们可以解决这个封侯陷阱了。我们明天就可以这样做，今天晚上我们休息吧。
第四十六章，第二次攻打陷阱。神仙和佛不经常抱怨，抱怨会给这个世界带来麻烦。用力量而不是智慧，你就失去了一千年的学习。战斗，你将付出万劫的代价。我们有多少次带着痛苦回想过去？想想很久以前是谁伤害了我们？这是封神榜的日子，我们一起在梦想的世界里散步。第二天早上，一位商神仙骑着一只很大的鹿走出了营地，他两手各拿着一把剑，他喊着让周军出来战斗。燃灯道人看了周围，却没有看到任何有进入封侯陷阱命运的人。但就在这时，黄飞虎带着方家两兄弟回到了营地。他们刚才加入了我们，黄飞虎说，他们是优秀的战士。燃灯道人看着他们，就知道他们的命运了，但他没有其他选择。
方弼，他说，去破开那个封侯陷阱。
方弼是个好战士，但他对魔法却一点都不懂。 商神仙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转身歧路回到了封侯陷阱里。方毕紧跟着他进了陷阱，神仙拿起一面黑旗，开始挥着旗帜。一阵大风吹来，风变成了千万把尖剑，方毕马上就被切成碎片，灵魂飞向封神台。
你应该感到羞愧，神仙喊道，你把一个普通人送进了我的陷阱，送一个懂魔法的人过来。
燃灯道人将定风珠给了一位叫慈航道人的周神仙。慈航道人走到陷阱前喊道，
我的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自己找死？你师父告诉过你不要来这里。
商神仙说，
你以为你的魔法比我强？我不这么认为。你最好现在就离开，让别人来打。
然后商神仙把剑挥向慈航道人。在他们打了几个来回之后，神仙跑回陷阱里，慈航道人紧跟着他，头上戴着魔珍珠，神仙挥着黑旗，什么也没发生，风也没有来。然后慈航道人将他的魔葫芦扔向空中，一朵黑云从葫芦里出来，商神仙被吸进了葫芦里。慈航道人从陷阱中走出来，拿着葫芦，他把它倒过来，商神仙的衣服掉在了地上，神仙已经死了，他的灵魂飘到了封神台。文太师见这，骑着麒麟向前，准备战斗，但燃灯道人对他说，
文太师，你怎么这么生气？我们只破了你的三个陷阱，你还有七个。
又一位商神仙上前，这就是有寒冰陷阱的神仙。一样的事情发生了，商神仙喊着要有人出来和他战斗。燃灯道人让一个普通人士兵去和他战斗，两人打了几个来回，神仙跑进了他的陷阱，士兵紧跟在他后面。这一次，神仙挥着紫色的旗帜，一座冰山从天上掉下，碎成一堆像狼牙一样尖的冰，士兵被砸碎，灵魂飞向封神台。一个周神仙跑上前去，一道明亮的白光从他的手指中射出，冰化了。他砍下商神仙的头，将他的灵魂送入封神台。现在只剩下六个陷阱了。又一个商神仙女人从金光陷阱前走出，一个普通人士兵出来和他战斗，两人打了几个来回，神仙转身跑进了他的陷阱，士兵紧跟在他后面，神仙拉着一根绳子，晃动着魔镜，一道金光射出，他杀死了士兵，并将他的灵魂送到了封神台。周神仙广成子向前跑去，他拉开他的魔长衣，挡住了金光，然后他用他的魔法打碎了所有的镜子。他扔出一块石头，打中了商神仙的头，马上杀死了他。
他的灵魂飘到了封神台。现在只剩下五个陷阱了，接下来的战斗发生在流血陷阱前。一名士兵进入陷阱，被黑沙化为血流。这一次，在周这边的太乙真人站了出来。太乙真人骑着两朵绿色的莲花进入陷阱，他指向天空，带来一道白光，保护着他的身体，黑沙碰不到他。太乙真人将自己的九龙神火罩扔向了神仙，他拍了拍手，九龙神火罩起火了，九条火龙出现，他们缠绕着伤神仙，将他烧成了灰，他的灵魂飞向了封神台。现在只剩下四个陷阱了。文太师气得三眼射出白光，头发发直。他对剩下的四位道士说：
我愿意为我的王失去生命，但我从来不想让我的六个朋友去死。请你们所有人都回家吧，把我留在这里，我会自己和姜子牙战斗。
四位道教大师让他一个人坐着，他想要想办法打败姜子牙和周军。忽然他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，强大的魔法师赵公明。
如果有人能帮助我，那就是他。
他想，他让他的两个将军守卫营地，他骑上麒麟，飞向赵公明住的山洞。他敲了山洞的木门，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。
你师父在吗？请告诉他，朝歌的文太师来看他了。
年轻人走了进去，几分钟后，赵公明出来了。他笑道：
文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
你是朝歌有钱有权的人，我以为你已经忘记我了。他们一起走进山洞，坐了下来。文太师给他讲了六神仙的战斗和死亡。
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
他说，
你能帮我吗？
赵公明回答说，
当然，你应该早点来这里，现在回西岐，我很快就会在那里和你见面。
文太师感谢了他，骑着麒麟离开了。赵公明和他的两个徒弟开始往山下走。突然，两只老虎从树林里跳了出来，其中一只黑虎向他跑来。
欢迎你，我的朋友，
赵公明说，
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
然后他把手放在老虎的颈上，念了一个魔语。他骑上老虎，他们一起在空中一路飞到西岐。当他来到商营地时，士兵们非常害怕飞来的黑虎，但文太师站了出来，说：
朋友们，别怕，这就是赵公明，他是来帮助我们的。
接着，麒麟上的文太师和黑虎上的赵公明一起出了营地，他们喊姜子牙出来战斗。第四十七章，赵公明帮助文太师。宝贝很多，但不要给别人看，请记住，他们并不完全相同。王朝就要结束，但他们仍然在说着胜利。但是当他们遇到敌人时， 他们必须想到失败。一个人不能骑虎，那只是一个梦想。但是，即使没有计划，也可以打败一条龙。可悲的是，商王的统治马上就要结束，而他最亲近的人也帮不了他。
姜子牙，出来吧，出来和我战斗！
赵公明喊道。哪吒进去告诉姜子牙外面有人在喊叫的事情。
小心点，
燃灯道人说，
这是峨眉山的赵公明，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魔术师。
姜子牙骑着他的兽出了自己的营地，跟在他身后的是哪吒、雷震子、黄天化、杨戬、金吒和木吒。他看到杏黄色旗帜，一个高大的骑士骑着一只黑虎，他骑兽向前鞠躬。
朋友，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
他问。我是赵公明，来自峨眉山。你们破了我们六个陷阱，杀死了我的六个朋友。我知道你是昆仑山原始的徒弟。今天我们要战斗，看看谁更强大。不等回答，他就对着姜子牙挥剑。他们打了几个来回，然后赵公明将剑扔向空中，他掉下来打中了姜子牙的背，杀死了他。其他人也加入了战斗，从各个方向攻击。赵公明要和太多的人战斗，于是他转身骑虎回了商营地。他受了一些伤，但他用灵药很快就治好了。然而姜子牙已经死了，金吒将尸体抬回了姬发的宫殿，他们把尸体放在床上，尸体冰冷，没有生命，脸发白。姬发和其他人看着尸体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时广成子进了房间，他对其他人说，别担心，死是他的命运。他将一些灵药放入一杯水中，打开姜子牙的嘴，将药倒入他的嘴里，然后他们等着。大约两个小时后，姜子牙张开眼睛坐了起来。
哦，太痛苦了，
他喊道。广成子笑道，
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，我去看看赵公明接下来打算做什么。
第二天早上，赵公明骑着他的黑虎出了商营地，燃灯道人在等着他。赵公明说，
兄弟，我们不应该这样战斗，佛教、道教和儒家都是一家人，红花、白根和绿叶都是同一朵莲花的一部分。
燃灯道人回答说，
兄弟，我们是按照上天的意愿来到这里，如果你要和我们战斗，你只会让自己丢脸，你为什么要找麻烦？
赵公明说，你以为我不比你厉害，还是不比你聪明？我可以阻止太阳，我可以移动月亮，你怎么觉得敢和我战斗？就在这时，黄龙走上前，他说，
赵公明，你来了，这表示你的名字在封神台的名单上，这表示你的命运是要死在这里。
这让赵公明很生气，因为他知道黄龙的话是真的。 他扔出魔绳，缠绕住黄龙，把他绑了起来。其他的周神仙用他们的魔武器冲向赵公明。赵公明将手中的24颗魔珍珠扔向空中，当他们在空中飞行时，珍珠发出各种颜色的光，然后珍珠掉了下来，打中了赤精子，将他打倒在地。赵公明再次将珍珠扔向空中，打中了广成子，将他也打倒在地。他不停地扔出珍珠，诱倒了3个周神仙。最后，他抓起黄龙，将他带回了商营地。文太师让他的士兵把黄龙挂在高高的旗杆上，让周看到他。他把符咒放在黄龙身上，阻止他逃跑。周军回到了自己的营地。这天晚上晚些时候，杨戬把自己变成了一只飞虫，他飞到商营地，飞到黄龙那里。他在他耳边低声说：“叔叔，你的徒弟杨戬来放你离开，我应该怎么做？”黄龙回答道：“把我身上的魔符咒拿掉。”杨戬找到了符咒，把他从黄龙的身上拉了下来。黄龙飞向周营地，杨戬跟在他的后面。第二天早上，赵公明又出来了，喊着让燃灯道人出来。燃灯道人一出来，赵公明就用剑攻击他，然后他把他的魔珍珠扔向空中。燃灯道人已经为这做好了准备，他用第三只眼睛向上看珍珠，他看到了他们，但不知道他们是什么。还没等珍珠掉到地上，燃灯道人就骑着他的鹿，很快向西南方向走去。赵公明追了上去，他们骑了几里路，然后燃灯道人遇到了2个人，一个穿着绿色的衣服黑脸，另一个穿着红色的衣服白脸，他们在下棋。他们问燃灯道人为什么骑得这么快，燃灯道人向他们讲了商周之间的战斗，以及赵公明的攻击的事情。
哦，别担心他，
他们说。燃灯道人和他们说了再见，骑路离开了。几分钟后，赵公明骑着他的黑虎来到这里。
你们两个是谁？
他喊道。其中一个人说：“
啊，你一定是赵公明，我会告诉你的。我们生活在美丽的云中，我们手中长出金色莲花，我们喜欢喝酒，我们在火上做饭，我们骑龙看蓝色大海，夜很安静，花都睡着了。如果你一定想要知道，我们是武夷山的隐士，听到你攻击我们的朋友燃灯道人，我们很不高兴，这是违反上天的事情。”
赵公明冲着他们大叫一声，拿剑攻击，他们开始战斗。很快，赵公明将自己的魔绳扔向空中，但红衣人有一个魔金币，叫做落宝金币。他从虎皮袋里拿出金币，扔到空中，金币在空中升起，然后掉下，魔绳跟着金币，就像狗跟着它的主人一样。 赵公明看到他掉在地上，愤怒地叫了起来。他把魔珍珠扔向空中，但红衣人再次扔出他的金币，抓住了珍珠。在没有魔武器的情况下，赵公明将剑高高扔向空中，红衣人再次扔出了金币，但因为那把剑是普通的剑，没有魔法，所以金币对他没有影响。剑掉下，打中了红衣人，他死了，他的灵魂飞到了封神台。那人的兄弟愤怒地喊了一声，攻击赵公明。燃灯道人停下看战斗，现在他回来了，向赵公明扔了一块石头，石头砸在赵公明身上，几乎把他从老虎身上打下来。赵公明痛苦地叫着，骑虎向南而去。燃灯道人走进那个穿着绿衣的人，他说：
先生，我感到很对不起，你的朋友在要帮助我的时候被杀了，请告诉我，穿红衣的人扔在空中的金币是什么？
那人回答说：那是落宝金币，来，你看。他把金币给了燃灯道人，他还给他看了魔绳和魔珍珠。
哦，太美了，
燃灯道人说，
地球刚被造出来的时候，这些珍珠照耀着玄都山，但后来它们消失了，从那以后就没有人见过它们。我很高兴看到你现在有了它们。
这些珍珠对我来说一点都没有用，请你把它们拿走吧。燃灯道人感谢他，他把珍珠带回周营地给其他人看。回到商营地，赵公明向文太师和其他人讲了自己的失败，以及失去魔绳和魔珍珠的事情。
我必须把这些武器拿回来，为这我需要去三仙岛，我的三个妹妹住在那里，她们可以帮助我。
他跳上他的黑虎，马上飞向三仙岛。他来到一个山洞，礼貌地在门口等着，直到三个妹妹来见他。年龄最大的是云霄，第二个是琼霄，最年轻的是碧霄。他们请他进去坐，他告诉他们他怎么失去他的宝贝的故事，然后他请求他们的帮助。云霄摇了摇头，
对不起，哥哥，我们帮不了你。当三个宗教在一起，并在封神台上排列出名单时，我们所有人都在房间里。你知道，凤凰在岐山上唱歌，告诉世界上的人，那里诞生了一位新的圣人统治者。现在，我们必须等姜子牙造新的神。只要发生这种情况，我就会为你取回珍珠，但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你。
什么？你不想帮你自己的哥哥吗？
赵公明喊道。
我想帮，但我不能。
请回山上等着，新的神将很快被造出来。赵公明生气地站了起来，走出了山洞。他走了大约两里路，就听到身后有人喊道。他转过身，看到一个女道士，她的黑发盘在头上，充满了强大的魔法。那是他的老朋友 名叫汉之仙的强大魔法师。
我的朋友，你要去哪里？他问。
赵公明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。他对他说，
你是说你自己的妹妹不想帮你吗？我们回去再和他们谈谈。
他们一起回到了山洞。他们坐下后，汉之仙对他的妹妹们说，
你们都是一家人，你们怎么能拒绝帮助你们的哥哥呢？要知道，周现在有他的魔绳和魔珍珠，他必须把他们找回来。想想，如果你们不帮助你们的哥哥，而别人却这样做了，你们会感到羞愧的，就像我一样。碧霄说，
姐姐，就把金角剪给他吧。
云霄想了一会儿，然后他对赵公明说，
好吧，把魔剪刀拿去，去燃灯道人那里，告诉他，把魔珍珠还给我。如果你拒绝，我会用这些魔剪刀给你找很多麻烦。他会把珍珠还给你，不过我告诉你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必须非常小心。
赵公明接过剪刀，同意会听他妹妹的话。他很快离开了小岛。汉之仙对他说，
只要我的武器准备好了，我就去加入你。
赵公明回到了商营地，他把剪刀拿给文太师看，告诉他自己去三仙岛的事。第二天早上，文太师骑麒麟，赵公明骑虎，出了商营地，叫喊着要燃灯道人出来。在周营地中，燃灯道人已经知道了磨剪刀的事情。他告诉大家在里面等着，然后他骑着鹿一个人出去见敌人。赵公明喊道，
燃灯道人，把我的魔珍珠还给我，如果你这样做，我就不会和你争论，我们的战斗也就结束了。
燃灯道人回答说，
这些珍珠是佛教的宝贝，你不能有他们，甚至不要梦想把他们拿回去。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
赵公明喊道，他骑着他的黑虎向前走去，他们两个开始战斗，然后赵公明拿出魔剪刀扔到了空中。
第四十八章，赵公明生病。周家以上天的命令统治，如果他们有上天的祝愿，为什么还要害怕宝贝呢？陆鸦写了怎么射暗箭，赵公明保护不住自己的头，许多神仙可以改变他们的样子，没有人相信一个残忍的暴君可以在他们面前活下来。文太师违反上天的意愿，他的心忠诚国王天子。金角剪是靠采天地日月的灵气而生的一对龙，当他们被扔向空中时，两条龙尾巴锁在一起，他们的身体可以把任何东西切成两半，就像剪刀剪纸一样。燃灯道人看到剪刀向着他掉下，他从鹿身上跳下来，跑开了。但是剪刀打中了鹿，马上将它剪成两半。燃灯道人回到了周营地，他告诉大家关于魔剪刀的事情，他们都非常害怕。
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一个人走进了房间。他很矮小，留着长长的胡子，穿着一件红色的长衣。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燃灯道人问他：
我的朋友，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
那人回答说：
我叫陆鸦，我住在昆仑山的一个山洞里。听说赵公明来了，他有一把金角剪，我可以让剪刀变得没用，我可以杀了赵公明。
其他人听了，但什么也没说，他们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，但他们让他留在营地里。第二天早上，赵公明又骑着他的黑虎出门了，他喊着让燃灯道人出来，但陆鸦却出来了。
你是谁？
赵公明问道。
你怎么会认识我呢？我不是道士，也不是圣人，我是昆仑山的陆鸦，这是我的故事。我像云，我的心像风，我飘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，我飘在东海的明月上，我在南海上骑龙，我在山上骑虎，我没有钱，我没有权，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，我不关心长生的桃子。三杯酒，我很开心，我静静地坐在石头上，听着鹿的叫声。我和朋友们下棋，我写诗给上天享受。你许多年的努力很快就会消失。赵公明，我是来杀你的。
听到这话，赵公明骑着黑虎向他冲了过来。陆鸦拿剑攻击，几个来回的战斗后，赵公明将剪刀扔向空中，但陆鸦只是笑了笑，说：
啊，我就知道你会这样做。
他变成了一道彩虹，轻松地逃走了。陆鸦回到周营地后，说道：
我知道怎么打败赵公明，但我需要姜子牙的帮助。
我当然会帮你。
姜子牙说：
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。
陆鸦给他一张纸，上面写着魔语。他说：
去岐山，在那里建一个平台，做一个草人，在上面写上赵公明，把灯放在他的头上，另一个灯放在他的脚下，然后每天向雕像祈祷三次，念纸上的魔语，这样做21天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杀了他。
姜子牙按照陆鸦说的做了，他带着3000名士兵去了岐山，他们造了平台，并做了雕像。每天，姜子牙在雕像周围走3圈，念魔语祈祷。这样过了几天，赵公明开始觉得不舒服了，他觉得自己的心在燃烧，他来回走动，却还是不舒服。文太师担心赵公明，想让他休息，但一位道士神仙却对他说：
太师，我们不能坐着等着，那我们怎么能赢呢？现在是我用烈火陷阱的时候了。
也不等文太师，他就骑着鹿走出商营地，喊着让周出来战斗。
周神仙听到他的喊声，他们谁也不想出去，但最后陆鸦说：“
我去。”
他走出营地，笑着唱了一首歌。
你是谁？
商营地的神仙问道。
我叫陆鸦，谢谢你准备了这个陷阱，我想看看这个陷阱。
道士神仙非常生气，用剑攻击陆鸦。经过几个来回的战斗，他又回到了陷阱中。陆鸦紧跟着他，他马上就被来自天空、地面、地球上的火包围，但火碰不到陆鸦。4个小时里，陆鸦站在火里，唱着、笑着，然后他把手伸进长衣里，拿出一个葫芦，一道光从葫芦中射出，射到30尺高的天空中。光顶上是2只眼睛，一道白光从眼睛里射了下来，它打中了道士神仙的头，头掉在地上，灵魂飞向封神台。陆鸦把葫芦放回长衣里，他转身走出陷阱。但就在这时，商营地的另一位神仙尧跑了过来。他有一张金色的脸，红色的胡子，嘴里长着长长的尖牙，他的声音像雷声。他对着陆鸦喊道：“
别跑，来我的求魂陷阱吧。”
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陷阱，它关闭生命的门，打开死亡的窗。这是尧之前想要杀死姜子牙时用的陷阱。还没等陆鸦做出回答，赤精子就跑上前，进入了陷阱。他对这个陷阱非常了解，因为他以前进去过一次。他一进入陷阱，就被一阵强大的黑沙飞云打中。但赤精子从他的长衣里拿出一面镜子，举了起来。黑沙转了方向，砸在尧身上，尧倒下。赤精子走向他，砍下了他的头，将尧的灵魂送去了封神台。这两个陷阱被毁掉了，所以商营地只剩下2个陷阱。文太师对这很担心，但他也担心赵公明。赵公明累了，只想睡觉。文太师不知道赵公明为什么一直睡着，他用金币占卜，才知道姜子牙在雕像前的祈祷，让赵公明的精神变得很虚弱，使他接近死亡。他说：“
很快，陆鸦就会向雕像射箭，那个时候就是赵公明的死亡。我们能做什么？”
他决定让两个神仙去岐山偷雕像。接着，陆鸦感觉到有些奇怪，他占卜，知道了文太师的计划。很快，他就把杨戬和哪吒送到岐山。哪吒飞快地骑着风火轮，杨戬骑着马，两位商神仙在空中飞向岐山。他们向下看，只见姜子牙低着头在雕像周围走来走去，念着魔语祈祷，烧着香。两位神仙飞了下来，抓住雕像，像风一样飞走了。姜子牙没有看到他们，但他听到了一些声音。他抬头看，发现雕像不见了。他看了周围，却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他。就在这时，哪吒来了。哪吒说：“
姜子牙，小心点，
有人要来偷雕像。姜子牙答道：
你来晚了，我刚才正在磕头，就听到有声音。我抬头看，发现雕像已经不见了。快把它拿回来，如果你不这么做，我们都会死。
哪吒转身骑着风火轮向商营地飞去。很快杨戬骑着马赶了过来。当他听到发生的事情时，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抓住偷东西的人，于是他抓起一把土扔到空中，然后他坐下来等着。回到商营地，两位神仙看到文太师坐在椅子上，他们给了他雕像，营地马上就消失了。两位神仙发现自己站在野地里，只剩下他们自己了。杨戬骑着马向他们走来，挥剑，然后哪吒骑着他的风火轮赶了过来。战斗很快就结束了，两位神仙被杀，灵魂飞向封神台。
雕像在哪里？
哪吒问。在我这里。杨戬回答。听说那两个人偷了雕像，我就把自己改变成了文太师的样子。我告诉他们把雕像给我。现在那两个偷东西的人都死了，我们可以把雕像带回岐山了。他们回到岐山，把雕像交给了姜子牙。回到商营地，文太师听说了自己的计划失败的消息，他坐下来哭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去看了睡在他床上的赵公明。他说：
亲爱的兄弟，醒醒。
然后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赵公明。
哦，我完了。
赵公明说：
我为什么不听我妹妹的话？亲爱的文兄弟，看来我很快就要死了。多年前在玉皇大帝的时候，我成了神仙，谁能想到我现在会死在陆鸦的手里。等我死后，请把金角剪包在我的长衣里，把它还给我三个妹妹。
他开始哭了起来，再也说不出话了。现在商营地只剩下两位道士神仙了，其中一个有着洪水陷阱。他跑出营地，向着周营地喊道：
你们谁来洪水陷阱见我？
燃灯道人对清虚道德真君说：
去破那个陷阱。
清虚道德真君走上前去。第四十九章，激发被困红沙陷阱。一个想法带来了理解，万事停止。不为做而做，不为发生而发生。不用担心，白玉在我心中。大多数人没有办法理解，这个世界的金子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。在石头岸边，河流用梵语对我说话，山的颜色挡住了清凉的水。有时我坐在河边，月亮像鱼钩一样低挂在天空中。当他走进陷阱时，他看到陷阱里充满了红色的水。他从袖子里取出一朵白莲花，丢在水里，然后他站在花上。他在那里飘了两个小时，没有受到洪水的影响。道士神仙知道他已经输掉了这场战斗，他想要逃跑， 但清虚道德真君却拿出了魔扇，他叫五火七禽扇，他生出五种火，他是由七种不同的鸟的翅膀做成的。扇子非常强大，可以将石头烧成灰，使大海变干。他对着道士神仙挥了挥扇子，神仙大叫一声，然后化成红灰死去。清虚道德真君和其他人回到了周营地。第二天早上，陆鸦见了姜子牙，他说：
赵公明今天中午就会死，洪水陷阱已经被打破了。
他从花篮里拿出一把小弓箭，给了姜子牙，他说：
回岐山去吧，用这把弓箭射雕像，先射左眼，再射右眼，再射心。
姜子牙回到岐山，射了雕像的左眼。商营地中，赵公明痛苦地叫了一声，闭上了左眼。姜子牙射了右眼，赵公明又喊了一声，然后姜子牙射向心，赵公明死了。姜子牙回到了周营地，当他到的时候，燃灯道人告诉他，
还剩下一个陷阱，它是红沙陷阱，最强大最邪恶的陷阱，我们需要有人得到上天的祝愿来打破这个陷阱。
我们应该让谁去？
姜子牙问道。
一定是我们的王姬发，其他人都会失败。
姜子牙让人去找姬发谈话，请他来营地。不久之后，姬发来了。
大师，
他对姜子牙说，你要我做什么？
殿下，我们已经破掉了十个陷阱中的九个，只剩下红沙陷阱，只有你可以打破它，你会帮助我们吗？
你们都在这里，是因为你们对人们的爱，我怎么能拒绝你呢？
燃灯道人说，
殿下，请脱下你的长衣。
姬发脱了长衣，燃灯道人用手指在国王的胸口和背上写了一些魔字，国王重新穿上长衣，燃灯道人在国王的王冠上写了更多的魔字，然后他告诉哪吒和雷震子在国王进入陷阱时保护他。三人向商营地走去，一位道士仙骑着鹿出来见他们，他有一张像冰一样冷的脸，留着长长的红胡子，带着两把剑。
谁要和我战斗？
他喊道，然后他开始攻击。哪吒上前挡住了他的剑，神仙转身跑进了他的陷阱，哪吒、雷震子和姬发跟在他身后。神仙抓起一把红沙向他们扔了过去，沙子打在姬发身上，把他和他的马都送进了一个深坑里，沙子也打在哪吒和雷震子身上，两人都掉进了坑里。在周营地，他们看到陷阱出现黑烟。
别担心，
燃灯道人说，
一百天后他们都将被放出来。
姜子牙答道，
可是姬发是个普通人，他怎么能在那个陷阱里活一百天呢？
相信上天，别担心。
在商营地中，文太师因为赵公明的死而极不开心， 每天他都会走进陷阱，往姬发身上一把把地扔红沙。红沙应该会造成极大的痛苦，但因为姬发身上有魔字，他并没有受到沙子的伤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申公豹去三仙岛看赵公明的妹妹。申公豹是姜子牙的老朋友，原始的徒弟，却是站在商王这一边。申公豹告诉他们，他们的哥哥被姜子牙的箭射死了，妹妹们都哭了。申公豹对他们说，
你们哥哥让我告诉你们，他很对不起没有听你们的话。
大妹妹云霄回答说，
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岛，如果我们这样做了，上天说我们就会死，我们的灵魂会飞到封神台，但我们的哥哥不听，这就是他为什么会死。
琼霄却说，
姐姐，你说什么？你没有心吗？我们必须去看看他的尸体，即使这表示着我们会死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流着相同的血。
说完，琼霄和碧霄就向西岐飞去。云霄对自己说，
我一定要跟他们一起去，保证他们不会有麻烦。
他骑上凤凰，追着他们飞去了。
他们听到一个声音在喊，
等我。
转过身，他们看到了汉之仙。
我和你们一起去西岐，
他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听到另一个声音在喊，
妹妹们，等我。
他们转过身，看到了另一个叫彩云仙子的女人。她说，申公豹说，
我应该跟你们一起去西岐，很高兴认识大家，我们一起去吧。
不一会儿，五个女人来到了商营地，他们让守卫告诉文太师，他们已经到了。太师出来见他们，他们都坐了下来。云霄告诉他，
我哥哥离开他在三仙岛的家来帮助你，现在他已经死了，被姜子牙的箭射死了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得到他的尸体，并将他带回家。你能告诉我们他在哪里吗？
文太师回答说，
赵公明死前对我说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听妹妹们的话，我造成了自己的死亡。
然后
他让我把金角剪和他的长衣给你们，他们都在这里。
他把剪刀和长衣都给了他，然后他开始哭了，五个女人也跟着哭了。
让我们看看他的尸体，
云霄说。他们跟着文太师来到了营地的后面，看到他身上的血，他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。碧霄说，
姐姐，我们抓住杀哥哥的人也射他三箭。
云霄说，
是的，别忘了陆鸦，我们也会杀了他，到那时我们就报了仇。
第二天，五个女人和文太师向周营地走去。云霄喊道，
陆鸦，出来见我。
陆鸦拿起剑跑出营地去见他，他的袖子在风中飘起，他向女人们鞠躬。云霄说，
那么你就是陆鸦？
是的，我就是。
你为什么要杀我哥哥赵公明？
如果你愿意听的话，
我会告诉你一切，我愿意听。通向智慧的路只有跟随道，我学习道，跟随道多年，在天皇那时成为仙人，但是你哥哥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，他站在一个残忍的暴君那边，他将自己的魔法力量用在邪恶上，而不是做好事。他违反了上天的意愿，这就是为什么上天让我来杀他。我的朋友们，难道你们看不出这个地方不适合你们吗？在这里，你们只会发现像山的武器和像海的火。如果你们留在这里，我担心你们都会死。
云霄低头看着地面，不说一句话。琼霄却喊道：
你这个畜生，你怎么敢对我们说谎？你杀了我的哥哥，现在我要报仇。
说着，他拿起剑冲向了陆鸦。陆鸦打了回去，他们打了好几个来回，然后碧霄将一件魔武器扔向空中。这是混元金斗，一种非常强大的武器。他抓住了陆鸦，把它扔到了地上。碧霄跳到他身上，把他绑起来，在他的身上写下魔字，把它挂在旗杆上。他对其他人说：
陆鸦用弓箭杀了我哥哥，现在我们要用一样的方法杀了他。
带着弓箭的500人来了，箭像雨点一样掉在陆鸦身上，但当他们靠近时，却化成了灰，掉在了地上。
对不起，夫人，我现在必须走了。
陆鸦说。然后他变成了彩虹，消失了。云霄非常生气。第二天，他和另外四个女人一起出去，喊着让姜子牙出来见他。姜子牙出来了，他的徒弟在他的左右两边。他向他鞠躬说：
我的道教朋友们，你们好。
姜子牙，他喊道，是的，我们是道士，我们不关心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我们来这里只是因为你的魔剑杀死了我们的哥哥。现在你必须为你做的事付出代价。
不，你错了，你哥哥违反他主人的意愿来到这里，找了麻烦，他给他自己带来了灾难。
你怎么敢说这些谎话？
琼霄喊道。他用剑攻击他，姜子牙打了回去，黄天化和杨戬也加入了战斗，碧霄、云霄和彩云仙子都冲上前去和他们战斗。第50章，黄河陷阱。黄河的邪恶跟着三界，在这场灾难中，即使是神仙也会受苦。这条河弯了99回，藏着它的本性，它的33个海岸藏着风和雷声。研究道的人随便地谈着天国的花园，谁能说自己了解灵魂和圣子？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必须完全换骨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黑魔法并不能带来美好的生活。真是一场战斗，那是从彩云仙子向黄天化扔了一颗魔珍珠开始，珍珠打中了他的眼睛，
将他从麒麟上打倒在地。金吒冲上前去抱起他，把他带走了。姜子牙将魔杖扔向空中，他打中了云霄，将他从凤凰上打了下来。然后杨戬就让他的天狗去攻击琼霄，狗咬了他的肩膀，撕破了他的长衣。汉之仙向周战士发出了强大的黑风，它使天空变暗，使山摇动。彩云仙子又扔出一颗魔珍珠，打中了姜子牙的眼睛。杨戬打退了琼霄，将姜子牙带回了营地。燃灯道人将丹药给姜子牙和黄天化，将他们两人治疗好了。战斗结束了，但云霄很生气，姜子牙的魔杖打伤了他，他的妹妹碧霄也被天狗咬伤了。他对文太师说，
给600个你最强的士兵，我会造出最强大的陷阱。
然后他去了营地的后面，他拿起一支粉笔，画了一座大楼，它有许多门和窗，还有线指向哪里进哪里退。士兵们开始建造陷阱，半个月后陷阱已经建好了。文太师看了看，对他说，
请解释一下这个陷阱是怎么工作的。
他用天地和人的力量，他有神仙的所有秘密，如果一个神仙进入，他们就会成为普通人，如果一个普通人进入，他们就会死。陷阱拿走他们的魂魄，他们的灵魂，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生命，没有人能逃离，就连三大宗教的首领也逃不掉。
文太师很喜欢他看到的，他骑着黑麒麟，带着5个女人走出营地，喊着姜子牙来见他。姜子牙出来的时候，云霄说，
姜子牙，你和我都有强大的力量，我们都可以移山移海，但现在我有一个比你见过的任何东西都更强大的陷阱，试着打破它。如果你打破了它，我们就离开西岐，不再打扰你了。但如果你不能打破它，你们都会死。
杨戬回答他说，夫人，我们会很高兴看到你的新陷阱，但是当我们进去看它时，请不要想着骗我们。
当然，云霄回答，只要你不用你的狗攻击我们，我们就不会对你做任何事情。现在就去看看吧。
杨戬、姜子牙和其他人走进了陷阱，他们看到一个小牌子，上面写着九曲黄河陷阱。他们看到几百名士兵举着5色旗帜，有冷风和黑雾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转身走出了陷阱。当他们在陷阱外面时，碧霄喊道，
什么？你又要用你的天狗攻击我们吗？
很快，云霄将他的混元金斗扔向空中，他抓住了杨戬，把他扔进了陷阱。金吒愤怒地喊了一声，用剑攻击琼霄。云霄只是对他笑了笑，将混元金斗扔到了空中。混元金斗把金吒扔进了陷阱。木吒是下一个，他喊道，
你怎么敢带走我哥哥？
他把叫无钩剑的武器扔向他。云霄只是说， 这些都不是魔法。然后他用混元金斗把木吒扔进了陷阱，和他哥哥在一起。接下来他就用剑攻击姜子牙，然后他把混元金斗扔到了空中，但姜子牙已经为他做好了准备。他挥着一面魔黄旗，金花从旗帜中出来，挡住了混元金斗的去路。混元金斗在天空中转动着，却掉不下来。姜子牙没有受到混元金斗的伤害，他回到了周营地。但是现在有三个人在红沙陷阱里，还有三个人在黄河陷阱里。在商营地，文太师命令开宴。第二天，五个女人出去叫燃灯道人出来。当他出来时，云霄对他说：
燃灯道人，你侮辱了我们，这就是我造黄河陷阱的原因，看看你能不能打破它。你应该让一个有强大力量的人来。
燃灯道人回答说：
道士朋友，不要这样做。当封神榜被造出来时，你就在那里，你怎么能不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？赵公明最后是不会成为神仙，所以他的命运就是死。
云霄没有回答，他把混元金斗扔向空中，赤精子跑上前与他战斗。混元金斗抓住了赤精子，把他扔进了陷阱里。他马上就变得像个喝醉酒的人，千年学的道化为尘土。广成子看到了这，他对云霄说：
你怎么能这样用你的道教力量作恶？
他开始与云霄战斗，但是在他们战斗的时候，琼霄拿起了混元金斗，把它扔到了空中。他抓住了广成子，并将他扔进了陷阱，和那里的其他人在一起。很快，三姐妹用他们的混元金斗又从周那里抓到了九位神仙，他们中包括太乙真人、慈航道人和清虚道德真君。短短几分钟，十二位神仙都失去了千年学道而得到的智慧，只剩下了两个神仙，燃灯道人和姜子牙。三姐妹想要用混元金斗抓住燃灯道人，但他很快就变成了一阵风，消失了。他们回到商营地，文太师又命令了一顿大宴。在周营地中，燃灯道人对姜子牙说：
我们的兄弟不会被杀，只是他们的智慧都没了，我们没有办法与这些女人战斗，我必须去昆仑山请求帮助。
他飞到昆仑山，与他的师父元始见面。可是当他到了那里，一个徒弟告诉他，元始已经准备去西岐了。徒弟说：
回去准备一个地方欢迎他。
燃灯道人回到了周营地，他和姜子牙都洗了澡，烧了香，等着他们的师父。很快元始来了，他坐着他的九龙马车，燃灯道人和姜子牙向他磕头。元始走进为他准备的房间，姜子牙又磕头说：
你的徒弟中有很多都在黄河陷阱里，请把他们从这可怕的命运中救出来。
元始回答说：
这是他们的命运，没有人能改变，不要再说了。
他们三个静静地坐了很久。半夜的时候，天空中出现了一朵明亮美丽的云，营地上空有千万个点亮的灯。第二天，原始说，
现在我在这里，我想看看陷阱。
他坐着他的九龙马车，燃灯道人在前面带路，姜子牙跟在后面。到了商营地，一个徒弟喊道，
云霄，出来见原始。
云霄出来了，两个妹妹在他左右，他们向原始鞠躬说，
叔叔，请原谅我们不懂礼貌。
受苦是我徒弟的命运，但是即使我也不会违反上天的意愿。你为什么不按照上天的意愿？
然后不等他回答，原始坐着九龙马车进入了黄河陷阱。他的马车在离地面两尺的美丽的云朵上，他看了周围，看到他的十二个徒弟躺在地上，他们的眼睛闭着。
啊，他对自己说，他们没有办法放下自己的欲望，现在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。
就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，彩云仙子向他扔了一颗魔珍珠，但在珍珠来到他之前就化为尘土。云霄看到这，他的脸变得很白，但他什么也没说。原始回到周营地的时候，燃灯道人问他十二神仙怎么样了，他回答说，
他们失去了神花，他们的神门关闭了，他们现在只是普通人。你能救他们吗？我必须和我哥哥商量一下。
然后他笑着抬头看向天空，
啊，他来了。
他们都到外面去见老子。当大师从天上下来的时候，原始对他说，
我知道在新的周朝八百年中你会帮助我，所以我来了。
老子笑着回答，然后他问，
你看过陷阱了吗？是的，它就像我们想的那样，我一直在等你。你应该毁了它，不用等我。
然后他们两个静静地坐了一天一夜。第二天，老子对他的弟弟说，
我们去打破陷阱吧，我们不应该在这个世界的红尘中停留太久。
原始同意了。原始坐着他的马车，老子骑着他的蓝牛，一团红雾出现，空气中都是烧香的味道。他们一起去了黄河陷阱。老子喊道，
你们三姐妹出来见我们。
三姐妹从陷阱中走出来，但她们没有鞠躬，也没有向他们的客人问好。
你们怎么敢这样？
老子说，
就连你们的师父见我们都会鞠躬。
碧霄回答说，
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师父，既然你不尊重我们，我们也不会尊重你。
老子说，
你真是个勇敢的小野兽，不是吗？
然后三姐妹转身走进了陷阱，老子和原始紧跟在他们后面。陷阱里面会发生什么？而三姐妹和被困在里面的神仙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如果你想知道，你必须阅读下一本书。